限于我们这个文化基因来说，我们就始终没有过探寻真相的这么一个基因存在的人。
现在很有聊这部剧集的迫切性。
甚至于说，很多人形成了习惯之后，他都不知道怎么样真正的去表达自我了。
所以还是找到他们最后找的还是自己的那个所谓的神性吧。
其实谁还不知道真实怎么样呢？就他不敢不敢面对自己的真实那一面相，不是因为他不知道，是因为他要做出自我保护来。
每个人可能不论他有文化没文化，他都会产生一些这种怀疑也好，质疑也好，或者是一些感受上的东西，但是却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方式来去跟人交流。
现在收听的是半斤八两，我是半斤啊。我们今天来到了小青年的家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小青年
啊。然后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新朋友啊，你自我介绍一下。
发明家，
是发明家
啊，这个是发明家，他的 ID 是发明家啊。那个是我们通过这个话题来把他勾引过来的一个新朋友啊。那为什么会聊西部世界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之前在聊这个信仰专题的时候啊，小青年提到过西部世界第二季的让他有些震撼的一些场景。
嗯，
很巧的是呢，在去年2021年的冬天，发明家呢正好回北京啊，应该是回北京来工作吧，然后他就约了我见面。这位朋友呢是之前听我们节目，他印象最深的是西部世界。西部世界是我跟八两一起聊的啊，聊了第一季，一转眼呢已经三季都播完了。所以我们今天呢以漫谈的形式聊一聊这个剧啊。当然我先开个头吧，我就觉得这个我不应该起这个头啊，因为聊剧实在是难度太大。首先这个时间成本不可控，你要想聊这个剧吧，隔这么长时间你要把三季全看一遍啊，然后还要做一些功课，而且在聊的时候会发现它不是像平常聊电影能找到一些集中的一些角度和话题，所以我们今天就采用一贯的漫谈的形式啊，所以大家其实已经习惯了我们的风格啊。
对，
我个人在看的过程中呢也觉得现在这个就当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间和空间吧啊，说的虚一点，很适合聊西部世界。具体怎么适合呢，我们会在一会儿呢大家聊的过程中呢我会带到，就是我们现在很有 有聊这部剧集的迫切性，它比在这个剧集刚上映刚播完的那个时间点聊更有当下的意义。所以我也是虽然觉得很难啃这块骨头，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在这个时候推出。那么我们先请这个发明家你简单说一说，因为好像我们做了这么多期节目，你只提过西部世界，就是你其他的没怎么听过是吧？
啊，对，就是你找我
你别说对
做节目就这个事儿就很大胆。首先我不是影视行业专业从业人员，
嗯，
对吧？然后但是你居然就叫我来了，而且你叫我来就聊这个，而且那你为什么会选这个时间点呢？我也很奇怪，因为现在也不是说要新剧开播，也不是什么刚播完，就是不尴不尬的这么一个时间点，你怎么会觉得这个时间点特好呢？
你看他用问题来回答问题，那个
给你下套了，没人说。
首先当下这个影视行业是一个被冷冻的行业，那你现在在院线上看到的基本上都不是你应该看到的东西，然后或者说是你必须被看到的东西。那真正有看的价值的东西呢，我们已经很难看到了。
哎，你说不得不是不是就类似于《黑客帝国4》，它必须得拍一点东西赚钱？
这是
这个意思。
我说的是我们这个空间，就比如说这个什么这桥啊，那个门呐、啊，或者是那个
什么川，
对，什么那个川呐、啊，就这种片子，这个不得不啊。至于人家那个出于资本的原因考虑，那是你给我补充了另一种不得不啊，也是。个人觉得现在值得看的东西非常非常少啊，比如说前一段时间那个。我去看了一个电影，农民题材的，叫这个《引入尘烟》，他只在资料馆做了一次首映，然后就没了，就没，本来想要上档，但是他撤档了，原因我不清楚啊，发行方有他自己的考量，但这个片子是很值得在当下去看的，可是我们看不到啊。我就先回答这个影视行业，我在我看来，我更希望能够请到这个行业以外的，或者说是有另外的经验和角度的人，把他的生活经历和他的体验带到我们共同关注的一些作品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为什么在当下我觉得很有必要聊，是因为当下是一个这个幻觉祛魅的时代，我们从小到大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幻觉中，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不管是学校的还是家长的还是社会舆论的，给我们幻觉非常强啊，就你感觉我感觉浑身都是挣不破各种各样的幻觉，当下呢又不断的幻觉在打破，幻觉在破碎，在幻灭，在幻灭，具体是什么原因，我想我就不用说了。那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了，近两三年发生的事情，我们所处的空间真的太多了。那我觉得《西部世界》，它直接指向的是，至少在从第一季开始吧，它的视角，它讲故事的视角，最主要的一个视角，帮我们带入到的这个视角，就是一直生活在幻觉和游戏中的。
这可能也不是偶然的，
是吧？
这种幻觉开始了
啊。那当他们幻觉觉醒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觉醒我们的幻觉？觉醒以后应该怎么做？他们有很多的选择，我们恐怕没有。那正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选择，但是我选择我们应该能够有打破幻觉的这个义务。这是我的选择，也是我选择在现在聊这部剧的原因之一。
说得明白能播吗？这
啊，对，就是怎么定义这个觉醒啊？就是怎么样算觉醒？就比方说我们一般说的所谓的觉醒，可能大家聊的不是一件事儿。就有一种说自我意识觉醒啊，他可能讲的是说这个人他从小到大他一直是被灌输你的人生应该是怎么怎么样的，然后突然有一天呢，可能他也照正常的工作结婚生子，然后有可能三四十岁突然有一天觉得说，哎，我应该为自己活了，我不应该生活在这个别人的期待或者是什么社会的这个要求下，突然他就这个叫革命式出轨，就是说
就偏离自己的生活轨道。
对、
啊，
就是这种一般来说是最难拉回来的，就是他就是不是说那会儿有个笑话吗？就是月下乐队夏天第几季播完了，说有一哥们说，哎，我要去学吉他，我要搞摇滚，然后我要跟老婆离婚，就说这个反正我以后那个搞的乐队肯定妹子很多， 也是说对不起你，我还不如提前就跟你离婚。
嗯，
但其实他吉他都还没学呢。嗯，这种就是叫自我意识觉醒。你说的觉醒是这种觉醒？
肯定不是。
我说的觉醒肯定不是这个觉醒。
这不算觉醒。
这个觉醒，他就是发明家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这个觉醒对于某些人来说就是觉醒，但是对某些人来说的觉醒，还不是西部世界里指向的那个觉醒，所以他现在想先划定一个范围，我觉得也可以，就是我理解的西部世界的觉醒啊，大家也就我默认为听友们是都看过剧集的啊，那是生活在这个一个游戏世界里的这些接待员啊，游戏中的角色，那他们负责接待真人的消费者、玩家、游客啊。那接待员们，他们以为自己所处的生活是真实的，突然有一天，他们记起了某些东西，或者听到了某些声音，开始质疑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和自己的行为不真实，曾经发生过无数次。可能有一些跟现在这个世界他见识或体验到的这个世界有些格格不入的东西存在的时候，那他开始去寻找这些东西的源头，在寻找的过程中，他一步一步的满足了机器人觉醒的条件。那么在西部世界里，这是一种狭义的机器人的觉醒啊。但是那个发明家说的觉醒呢，是我们作为所谓的社会人真人啊，你每天困在一个固定的模式里边，突然有一天你想跳出这个模式，啊，在这个西部世界里叫 loop， 对吧？这个跳出这个环，啊，就我们管这叫闭环吧，啊，跳出这个闭环，那你有一天你想跳出来，有点类似，但不那么一样。你说的那个觉醒，有点类似于我想换一种活法。
能不能说，其实就是说他要跳出自己的角色。就是他意识到他的很多东西其实是角色，这个社会角色或者是他的剧本加给他的，并不是他自己内心最真实的一个想法或者是诉求。
对，
他有一天意识到这个他自我和这个角色的这么一个冲突了。就像现实中我们说有些中年男性是吧，他下了班，车开到家楼底下，
他现在车里
先在车里抽根烟，刷会儿手机，他也不愿意立刻回到家里头。他是说他这个夫妻关系不好吗？也不一定，他可能就是说，他一旦从公司直接回家了，那他就是从一个社会角色，对吧？从一个员工、一个老板跳到了马上就进入另外一个社会角色，他要去扮演一个好父亲、好丈夫。但是他在车里抽根烟的这么几分钟，他是不用去有任何角色上的这个负担的，他就是特别自我的这么一个时间。
那他认为
他想给自己留这么一个空间或者时间，做跟自己独处一下。那这实际上就是他跟角色的其实是当中是有一点那个也不叫冲突吧，就是他其实他已经有点意识到这个角色带给他的这种生活上的荒谬感，对吧？那西部世界是不是就在讲这个事儿？就是他们意识到说自己的很多的选择，自己的什么都是这个，甚至都有导演有编剧给他们写好了，如何表达自己的爱，那话说出来都是编剧提前写好的，那他有一天意识到说，自己原来一直在生活在这个剧本，那他想跳入这个角色，这个是不是有点类似？
我认为那个像发明家说这个。一个中年人换了一个活法，其实我一直不认为这是觉醒，他只是过够了，然后呢就是说他在惯常的那个价值认知里边生活太多年了，然后这种惯常的价值认知呢给他形成了一定的束缚，他从慢慢的心理转变成了一种生理反应的时候，他到了一个极限，他就会想要脱离这种束缚，然后更换另外一种生活模式，也就是说他更换另外的一种价值认知，但是这个我不认为是觉醒的问题。然后西部世界里边是另外一回事儿，西部世界里边他里边所说的觉醒起因是出于他的怀疑，就是他先要怀疑我，怀疑自我， 就是说
就不是厌恶，是怀疑。
对，他是怀疑，他首先要对自我怀疑，
嗯，
对自我生存的这个空间产生怀疑，然后他里边的觉醒其实是在寻求一个真相，是寻求这个世界之外的另外的一个真相，就是我之所以存在，它真正的存在是从何而来的，
嗯，
我要到一个什么方向去。其实这个觉醒从西部世界里边，就是说西部世界里边有三种觉醒，就三个人物代表三个觉醒，一个是 Maeve， 一个是 Dolores， 还有一个是那个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其实是一个自我觉醒，就真正的自我觉醒，他是没有被启迪的，
嗯，
他是通过他的印第安人这个种族里边那个编剧给他输入的这个人物性格里边，
嗯，
他就是一个对事物有好奇心，
嗯，
然后要勇敢，要有突破性，他是基于这个性格的塑造产生了怀疑，然后也是在机缘巧合当中发现了一些事物的端倪，然后慢慢慢慢这样通过十几年的时间自我觉醒的，
嗯，
然后这个自我觉醒最终有没有达到那个真正的所谓的觉醒的那个目的，这个另说，就是他因为他最后他那个真正的去向其实并不是一个他揭示了一个阵，只是从一个假象里边跳到另外一个假象里边去。然后呢，这里边那个老鸨子 Maeve， 他是一个被 Maeve 和那个 Dolores 都是被灌注的，都是被种下了那个觉醒的种子，
嗯，
是在他们是在培养的，培养他们觉醒的。然后在某一个时刻，然后他们幕后的那个 Arnold 和那个 Fort 都要看到他们，看他们成长的那个结果，其实是，
嗯，
就这里边这个觉醒，一个是被赋予的一个觉醒，一个是自我觉醒。然后呢，其实他们最终要通向的是要寻找那个真相的那个东西。就是我们其实很难谈到觉醒这个词儿。说实话，就是说我们，就是说，限于我们这个文化基因来说，我们就始终没有过探寻真相的这么一个基因存在。我认为，
嗯，
就是现实中的这个觉醒，其实比西部世界展现的更复杂，
嗯，
更多样，
嗯，
就西部世界其实展现的是一个特别极致的一种情况。
嗯，
就是他从一开始怀疑，
嗯，
就立刻跳到了寻找真相。
对，
但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他也许也有怀疑，或者说不一定是怀疑，他只是感觉到了这个事儿的荒谬，但是他不一定敢，或者说他不一定都真的会去想象说有一个更真实的存在。
就是一个剧和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差别是什么呢？就是说首先我们说，
嗯，
西部世界这个剧它的环境限定有意思，就是说它限定的是这个西部世界这个园区，
嗯，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世界，它限定在一个世界的园区里边，就是再明确一点说，他们现在限制在个人的故事线里边，就这个故事线它有一个生存范围。你比如说他们到那个幕府时代的时候，他们那个生存范围仅仅限于这个小山区，
嗯，
然后这群人出没的地方，就这群幕府时代人出没的地方。如果说他们再走远点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看到那帮印第安人了，但是没有，就是他们都限定在自己这个生存的园区里边。然后这个世界，首先说我们说的这个虚拟的世界，它有一个非常限定的一个范围，它并不大，但是它是通过这个浓缩的这个浓缩的我们这个所谓的世界，然后呢从这个点开始出发，然后慢慢的突破它的生存边界，
嗯，
就是说它的生存空间的边界。然后因为它突破了它的生存空间的边界，其实印第安人他是有一天发现了一个他所谓的门，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么一个场景的时候，他觉得那个地方是一个门，说他只要通过这扇门就会走到新世界去。他看到那个从未见过的东西出现的时候，那个怀疑的基点就产生了，就我们所谓的那个种子是产生了。他是因为他基于他的边界，
嗯，
到达了他的边界的时候，他产生了怀疑，
就突破他的过往的所有认知。
对对对，所以我当时之所以喜欢第二季，是因为他第二季里边他其实探求了那个问题，他指向那个问题是一个终极性的问题，就是终极指向真相是什么，我们从哪来到哪去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所说的现实中我们所谓的真相，其实是一个日常伦理性的一个东西，都是一个话题性的问题，就是说就是你怎么知道你认知的现在这个东西就是对的呢？然后呢，那什么是不对的呢？就是你怎么去判定你现在的认知是不是对的，你需要通过别的学习或者从别的维度的视角来重新看待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来做出比较，
嗯，
来做出比较，通过这种比较来认定哪一个是更合理的。然后这背后有一个逻辑线在这儿，但是这个逻辑是谁给的，就我们不会考虑这个逻辑是谁给的，我们考虑的是哪一个东西更有道理。其实 是。
嗯，
其实我就不认为这是一个探求真相的问题了，而只是作为一个最优答案的一个选择。
嗯，那在小青年的角度呢，你认为他的起点是不一样的。
对，
如果说是在西部世界这个故事范围里面，他的起点起源于对真相的怀疑。
对
啊，对我所处的世界，
被他所处的这个环境的怀疑。
对
对，
世界的怀疑。那个而你可能倾向于认为发明家问的那种现实生活中的所谓的觉醒，它是可能是一种厌恶或者厌倦或者是疲劳，
嗯，
类似于这种情绪哈，
它不是一种真正的觉醒，
啊，
我是这么认为的。
好，那刚才我说的是什么呢，是取决于觉醒者所处的世界或者说环境的不同。
嗯，
就是说真人他的这个环境和世界呢，它更复杂更暧昧啊，我们生活中的世界太丰富了，就不管是我们知道的真信息还是假信息，
嗯，
都太多太多了。
就是我坦白讲，就是我们其实不太谈真相，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
嗯，
然后它一方面基于我们的认知，
嗯，
就是我们的认知水平，比如说你的阅读量，你的体验，
嗯，
体验的这个经验，决定了我们的认知的这样的一个范围，这是基于认知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它基于我们身份的一个限定，
嗯，
就是我们不知道在我们这个阶层之外的人是怎么去操控某些事情的发展的，
嗯，
所以说就是说，它有很多这样的因素决定了我们的认知都是片面性的，我们很难做到更宏观的或者更多维的
啊，
就是我们所谓的更宏观、更多维，只是也是相对性的，就是说可能。相对来说，你一个读书多的人可能比读书稍微少点的人的维度会多一点，但是它并不能够直接导致那个本质的
啊，它一定不能够。
对，
啊，
对，是这样子的。然后呢，我们就是比如说像半斤说，在今天这个时下，我们去聊西部世界的时候，其实是你好像是通过网络看到所有人其实都好像知道那个真相，
嗯，
但是呢实际上他们就是不给你呈现那个真相。
对，我先说回来，就因为你刚才提的那个很好，
嗯，
就是你说三个觉醒者他们的那个有区别嘛。
嗯。
然后我想提另外一个，就是说有觉醒失败的人。
嗯。
就是 Dolores 他爸 Abernathy，
嗯，
他是看到了一张
照片，
他所处的世界之外的世界的照片以后，
嗯，
他可是没觉醒的。
嗯。
啊，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就是说我给你续上你刚才那个，因为你说的是成功觉醒的人，
嗯嗯，
尽管那个印第安人那个什么阿克奇塔吧，
嗯，
那哥们儿到最后他走到了另一个虚拟世界里面，
嗯嗯，
但他还是觉醒了，并且他帮很多人觉醒了，
对对，
可是那个多洛瑞斯他爸崩溃了，
宕机了，
对，坏
了
啊，那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首先他没有那个你说是那个福特博士。就是霍普金斯演的老头给他设计的，他没有之前给他设计的那个种子，
嗯，
没有那个迷宫，没有那个声音，
嗯，
没有冥思，
嗯，
对吧，没有冥想，都没有，
嗯，
也没有好奇，
嗯，
他的这个世界就他妈他那点牛和马，
嗯，
还有他闺女，
嗯，
那就完了，
嗯，
那这种人他拿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照片以后他的表现，
嗯
啊，在这个剧里边被抽象为崩溃，
嗯嗯嗯，
那我不知道在真实生活中刚才发明家提到的，
嗯嗯，
我相信有很多这种人啊，类似这种人的人啊，尽管他们的获取信息的渠道可能比这个 Abernathy 多得多，
嗯，
但是他们也可能会处在一个宕机的状态，有没有可能呢，就是如果他拿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个真实的证据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呢，
嗯
啊，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提供给了他们很多的把他们拽回到他们固有认知世界的方式，
嗯
啊，就是你看到这个也不是真的，所以你不用宕机没事儿啊，你还是回到我们这儿来，回到你的安全区，
嗯
啊，听我们告诉你的故事，
嗯，他其实我们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需求问题，
哎，
就是
对对对，
你是需要知道这个真相还是不需要知道这个真相，是这么一个问题，
但是这样就是说首先我们现在先不界定到底什么是真相啊，
嗯，
我们先说需求这个事儿，就是，
嗯，
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需求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是主动的，
啊，
嗯，其实是一个主动，就是说我的这个需求是一个主动需求，
啊，
就是说我主动去探知这个世界， 是不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就像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那个说到过，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现实世界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游戏世界，我们很有可能就是被更高的物种可能操控的一群人。就是说很多影视剧里边，包括很多这种有点猎奇性的播客节目里边，都会聊到所谓的世界末日啊，然后这种预言的是这个外星人的，或者是鬼狐神怪的这种东西，其实都是在讲一些我们现实认知之外的另外的一种世界存在的一个模式。
嗯，
对。然后呢，我们多数通过这种娱乐方式获知，其实处在一个猎奇心理，不是一个真正探求的心理。然后呢，另外就是说，你说到真的去探求的话，那是一个更怎么说呢，你把它当成一个学科去探究的话，那就是另外一种模式了。但是真正有这种诉求的人很少，就是说他们给这个人带来的极大的乐趣是多数人可能不太在意的。我们在提到那种被动需求的时候是什么呢，是当一些人面临到一个极端事件的时候，他被迫知道这个真相了。
是的，
他不得不去面对，没有办法逃避了。这是被动需求。被动需求是一个苦难，你知道吗？就是被动需求是它会导致这些人所谓的理想幻灭，
对，
认知幻灭，是这样的。然而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被动需求的一个时间点上。
对，我是这一类人。
对，然后
我就问你为什么主动被动这个事。
其实我们都是，就是说就是只要是我们在今天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只要产生那种绝望感的时候，那种悲观情绪，它其实都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认知出现。就是我们所有的对正向的追求，然后抱有了所有的希望，你发现都他妈扯淡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所有的认知就会被颠覆了。其实也可能在很早的时候你知道一个大概齐，但是我们宁愿相信那个好的一面。你知道吗？当有一天他怼在你脸前头说操，就他妈这操性了，然后
你还是会选择相信好的那一面。
因为就是说人其实有一个那种求生机制，
自我保护嘛。
对，他会在那个时期突然跳出来，就像打了那个兴奋剂一样，然后让你的那个肾上腺素飙升，然后让你处在一个亢奋的状态里边，就是你要活下去。它是一个求生的一个本能，是这样的。
这个求生本能啊，我想说的是，当我们遇到苦难了，我们总会抱有一点希望，是，也许没有这么差，也许还有希望，也许还明天会更好，那我觉得这是自我催眠。
对，但是人需要自我催眠来，
它也是一种保护了。
它就是人总是需要通过一种方式来自我保护。
这就是德洛丽斯念的那句话是吧？就是那个什么，有人选择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丑恶，
对，
但我选择什么看到它的美好。
对，对，
这就是一种自我催眠，是吧？
我觉得是，
嗯，
它而且这个剧集它比较狠的一点是，这里边觉醒了就那么几个人。然后 Doris 他说的这句话，也不是他自己，所谓的第三级探寻的自主意志，
对
对，
是别人，是 Arnold 给他的这个设定，
对对
啊，那当然像发明家提的这个，如果一个中年人他厌倦了这个生活，他想要换一种活法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这个中年人他在出生之前他是没有这个设定的。对吧，他没有这个设定了，他可能有一些先天的性格，有基因的传承，但是他没有这个设定，就是我选择看怎么看世界，没有，但是后天形成的，你怎么看这个世界，家庭啊，教育啊，社会舆论啊，然后意识形态啊，文化的浸润呢，都会一起，包括你的体验，你的经历，你的苦难，你的成就，一起形成了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那 Dolores 他因为他在这个西部世界里他的行为永远是固定的，所以他只能由创始人给他赋予了你要这么看待世界，就像那个阿克奇塔，你要好奇心，你要有好奇心，所以他跟我们的区别是他浓缩了我们后天形成的这些看待世界的角度，他是先天就被设定好了的。
这个设定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他挺有代表性的，包括那个泰迪，就是德洛迪斯的男朋友， 他一开始说要他带德鲁利斯走嘛，
对，
然后泰迪说不行，我还有事儿没了，对吧？
对，
他说我配不上他，也许有朝一日能怎么怎么着，
反正他每次说法不一样，
对、
嗯，
但是他具体为什么不走呢？说是有笔旧账没算，至于是什么呢？当时编剧还没编，然后后来才找了一个说是因为怀亚特那个事儿什么什么的、嗯，
对，
但是他之前其实并没有编，就我就发现我们好多人他那个他的那种背后的那个，比方说支撑力不够的时候，
嗯，
或者做这个事儿他觉得自己自我价值感不够的时候，他其实真的他自己意识不到他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嗯，
就是为什么原因导他不敢这么做。他不一定知道，
嗯，
就他就是在生活中很多的事件、很多的反馈，形成了他当下的一个人格。
对，
但是这个东西你说具体是一个什么事儿吗？他不一定清楚。
对，其实你看那个，我记得我们之前聊节目时候，我说过是一个，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他的上限。
嗯，
就是比如说我们当看到一个人他生活困苦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局外人，就会觉得你只要往这儿。或者往那儿一下、
啊、
你就能改变，
我们就觉得很简单，
对，
这样不行了
吗？但是他不行，
他就不行。
对，然后呢你看到剧里边，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好的写照，就是每一个仿生人他都会有一个数据，
对，
他会通过那个平板来调节你的数据
啊。
然后你看到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精彩的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个妹夫当他觉醒的时候，把那个所有的值都调高了、
嗯、
他的战斗值，他的智力值什么都调高了、
嗯、
然后呢他就有了一个神的一个存在的一个状况嘛。
对。
然后呢我们反馈到这个我们现实世界的时候，
嗯，
就是说人为什么想要创造仿生人，是因为人想要成为上帝。然后呢这个剧里边就是提洛公司他那个在第七集的时候，好像是那个布拉德跟那个佛特有一段对话，他们说就是在这个园区里边，这个仿生人是那个参数，是那个参照，然后呢他们以此来那个采集那个游客的那个数据，
嗯，
然后呢最后呢他要创造人类，其实是，然后呢就是说人在这里边其实都想长生不老，他们想要通过这种仿生技术使人达到一个长命百岁的一个结果，
嗯，
然后呢就是说这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源于人的野心。
嗯，
人的那个长期的那个生存和占有的那个野心，其实是，
嗯，
当然最后那个结果没有导向那儿，就是这其实是一个不确定性在这，就是说你即使你觉得你具有强大的控制力的时候，他依然没有按照你的意愿再往你既定的那个方向走去，
嗯，
就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命运的东西，就是说命运是一个不可控的，然后。但是呢他又似乎是在一个更高的一个神明的手中掌控的这么一个玩意儿。
嗯。
然后呢我们所有的，你甭管是现实世界当中的人，还是剧里的仿生人什么的，就是说他都逃不出那个所谓的命运的一个掌控。
嗯、
就是在里边那个印第安人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写照、
嗯。
就是说他如果说我们把他转移到我们现实世界当中的人之后，就这个人是一个智者。就是他是一个自我启蒙的一个人，
嗯，
一个具有超高智慧的人，他启蒙了，但他最后的时候呢，他说什么？他说我要奔向一个真相，一个真实，一个完美的，一个充满和平的一个世界，
嗯，
没有那么多肮脏和杀戮的世界。然后他去到了，然后像不像我们基督教所说的天堂？那个境地，你知道吗？
应许之地。
对，但是呢，实际上在剧里来看呢，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观众。看得非常清楚，那是一个峡谷，它过去之后它实际是死亡了，它只有把那个灵魂留在那个地方了、
嗯、
这个时候我们会想，就是说人，就是说一个人生命所谓真实存在的状况是什么，是那个灵魂的那个东西，还是肉体那个东西，它这里边就给了一个双向的一个指向的、
嗯、这是你之前提到过让你震撼的那个画面、嗯、
对，就是说这个时候那个所谓的真相似乎不重要了，重要的而是它达到了那个目的，就是像是我们现实当中的一个智者，最终他可能以一个非常玄妙的方式死去了，
嗯，
但是他是充满愉悦的死去了的时候，然后他就会造就很多传说，我们就是这个时候对死亡的认知是愉悦的，而不是充满恐惧性的，你知道吗？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对死亡的认知有了这样，就我们对死亡有了这样的一个认知的时候，他将会反推过来让你 的选择发生很多性的转变，就是对我们没有这个认知的时候和我们有了这个认知的时候，这个价值观和世界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人有过濒死体验，他们总会说那个濒死体验是温暖的，然后非常的舒服，然后呢最后他们又回到这个现实世界当中的时候，就突然之间身体变得很沉重。
对，
然后有过濒死体验的人都会说我不怕死了，因为死太美妙了。
嗯，
但是我们没有过的人，我们没有这个认知的时候，我们依然觉得死亡是一个大的事情。
嗯，
它是一个悲哀的事情，
是恐惧的事情。
对，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本质区别的一个东西，其实是。
对，就是西部世界，它其实，是一个新瓶装旧酒，就是它讲的这些东西，在几千年以来，无论是各种经典啊，各种传说啊，好像都在讲这个事儿，就是关于我们这个现实世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嗯，
或者说你最根本根源本源的一些问题，对吧？你是谁？你从哪儿来？
要到哪儿去
？你来这个世界干嘛？因为这个世界，它确实真实性很值得怀疑，对吧？那西部世界里头讲的很多东西，它都会让你，或多或少有一些这种怀疑现实世界的一些感受。就比方说你其实我们不记得我们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
对
没有人记得。
嗯，
然后呢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好像我们在陷入一个又一个的循环loop里面，
嗯，
是吧？还有就是我们某些场景似乎似曾相识，
嗯，
然后那些所谓的关于天堂地狱啊，什么什么阴间啊，还是仙界啊，这种传说流传了几千年，对吧？那西部世界它用一个这种游戏的形式来解释，把它重新把这些，你其实想想，西部世界拍的它就是一个我们传统的一个神仙剧或者是什么鬼片啊，是吧？但只不过它用了一个游戏的形式，让你就会觉得，把这个事儿讲得特别清楚，否则你永远一上来会有一个。觉得说啊，这个是比较迷信的片子啊，这个是某种那个某个宗教的片子，或者是基于某个神话传说的片子。
嗯、
但是西部世界它一上来是一个真人游戏，它在这个时代所有人都很好，很容易接受，很容易跟着它往下看。
对，原因是它先告诉你这是一假的，你就不设防了嘛。
对，
你的反正也是假的，
嗯。否则你总会上来先说，哎，这个片儿就是个什么什么什么类型的片儿，所以它是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就是西部世界，它给我们聊这些东西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就是它，我们以往要想聊这些，首先你从哲学上聊，就很门槛就很高，
也晦涩，
晦涩，而且每个人他的知识体系也不一样，
对，
涉及到一些概念。就是你会发现语言很苍白无力，经常说不清楚，两个人说的可能不是同一件事儿。
嗯
嗯。
然后呢，你说着说着，经常都会碰到一些禁忌，对吧？涉及到宗教的，或者涉及到什么什么的，他就你就不太，即使没有那个不让聊，就是我们私下聊，也存在说，哎呀，你聊这些东西是不是对别人的信仰不尊重啊？或者什么，就是你会遇到很多的障碍。但是其实你反过来想。这个是作为一个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觉得作为一个生物，高级生物，它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共通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感受，比如你对于这个时间、这个空间，对于这个生命的流逝，就是每个人可能无论他有文化没文化，他都会产生一些这种怀疑也好、质疑也好，或者是一些感受上的东西，但是却。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方式来去跟人交流，因为一个是门槛，一个是它的障碍。但是西部世界你，我觉得只要是看了西部世界的人聊这些话题就特别容易，你就会直接说啊、因为我们是你在说的是不是类似于这个第二集第七集那什么印第安人说的那个事儿、就是会把很多东西给具象化。就是变成一个具体的一个事情，这样就特别容易聊得特别清楚。我觉得这个是我看了西部世界之后，跟朋友聊天或者什么一个特别便利的一个点。
你就把它当成参照系了。
对，参照系就不至于陷入说聊一些哲学概念，那些词儿也，哲学家丢的词儿都是黑话很多，就是你就聊不清楚就很，而且跟普通人他也能聊，只要他看过《西部世界》。这是对我觉得特别便利的一个点，因为他其实你看他很多东西，他就是一个，神鬼传说或者什么的，对吧？那些工作人员他就是去收尸的时候，那不就是相当于我们传说的那个黑白双煞，和牛头马面，不就干的那些活吗？然后那个工作间就相当于是地府，堂皇游地府嘛，
对，
只不过那个谁游了一下地府，去了一下工作间，它其实本质还是这些东西，
对，
但是它借助游戏来弄就特别巧妙，我觉得。
我们把两季放在一起聊啊，我也之前也没想到，就是它第一部至少一开始营造出来的是人类是消费者，人类是高于机器人的存在，但是到了第二季它才开始颠覆你这个认知，就是其实人类才是有自身局限性的，他们人类是觊觎或者很羡慕我们仿生人的存在，所以他们想用我们做载体，实现他们的永生，
对
啊，这个概念，就是他在西方的这种戏剧性的概念里边，他都是一对儿一对儿的概念，这一对儿一对儿的概念便于做反转，那他现在这一对儿的概念就是一开始。你会认为哦，这个你会共情这些觉醒的或者被一直蒙受苦难的这些接待员们，但是等到了第二季，你会发现哇，那个德洛瑞斯他们觉醒了以后，真的非常牛逼啊！然后人类是确实是很惨，你看在园区里那些有钱人，对吧？被这个接待员甭管觉醒的还是没觉醒的，各种虐，
对，拿勺子吊
啊，
拿鞭子抽，拿枪打，
对。一方面在效果上确实给你一个反转的快感，但另外一方面它形成了一个反思，就是这种反思，你觉得你是所谓的高等生物，恐怕没有那么简单的理解，高等生物的概念太狭隘，
对，就是西部世界这个是特别好的，就是它有两个，一个是说人类假如并不是最高等生物，不是食物链顶端，我们会怎么样？那其实你看，就是无论是希腊神话还是圣经，都讲过，就是那个神来娶世间女子为妻，或者一下就下到凡间来怎么着，就是我们的传说都有这种，就是说在人类这种文明之上是有一个更高的文明的。
对。
但是我们现代社会，大家都觉得人类就是最高的文明了，所以你的那个做人的那种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就假如有一个高等文明在上面，我们所有的人的生活的态度什么跟现在会完全不一样，对吧？
对，那个焦虑感，
对吧？所以第二集第一集一出来就是一段音乐起，然后德妹在那个草原上骑着马，射杀人类，然后人类在前面跑，就是一开始就把这个就呈现给你看了，就特别游戏性戏虐的一个东西，他这个点他那个展现的特别好啊，然后包括德妹就像你说的拷问游客说你只不过是我梦里头的一个东西，别人生活在你的梦想里面，结果现在发现你成了别人梦想中的一个棋子而已，或者怎么一个要素而已，还有一点就是说人类一直以为就是自己就是一个完整形态，
你说是进化链，
进化上的一个完成形态，其实不一定，就是人类有可能只是一个进化的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你像西部世界讲的就是那个阿洛德做了德洛丽斯，对吧，照着阿洛德做了德洛丽斯，然后照着德洛丽斯再做了伯纳德，那也就是说所有这些人类将来必然有一天会消亡，最后留下来的什么，留下来其实是这些 host 这些接待员，那也就是说人类在整个时间长河里头，人类只不过是一个过程，就相当于是你做一个模型，你先用泥巴捏了一个那个叫什么，你们艺术的这叫什么模具，
就是
模子，
做一个雕塑，做了一个，
对，做一个雕塑，先拿泥巴捏一个嘛，然后再翻模嘛，用硅胶，
对对，用硅胶或者石膏或者是玻璃钢翻模，
对，那个德洛丽斯相当于它的翻模嘛，
对，
然后再把这个翻模里面把这个模子合上，往里头倒那个什么什么东西是吧？硅胶还是什么东西？最后成那个 完最后的作品，
嗯，
对吧？那最后安乐德是那个最后的作品，
嗯，
伯纳德是那个最后的作品。那也说，整个人类在这个进化过程当中，人类只是我们用泥巴捏出来的一个模子而已。最后是为了完成品是那个 host，
嗯，
那个接待员才是真正留存在时间长河里头，
嗯，
能够达到永生的这么一个完成品。我们人类只是这么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第一我们没有进化的很完全，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缺陷，人类本身也自己也知道自己有很多缺陷，
嗯，
第二我们也许就不是结果，我们只是被拿来更高等的文明拿来用一用而已，
嗯，
用完了就扔了，
嗯，
你们就是一堆那个泥巴捏的，
嗯
啊，将来就没用了，最后那个完成品是那么一个东西。
嗯，就你说这个有意思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说，首先我们把它当成一个物存留着，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我们塑造一个仿生人的时候，它首先是在外在上要接近于人，接近于人体，然后呢，它作为一个物件存在的。
伦理上，我们不承认它跟我们一样。
对，它是一个硅基生命。
嗯
啊，它不像我们是碳基生命，它是硅基生命，它是机械的。然后呢？它的外在条件其实是强于人的，它不会生病，
对，
是吧？
对，它也克服了死亡，
对，它克服了死亡，嗯，然后呢就是说，但是在人的眼里它是一个物，它不是人，
嗯，对，
然后呢这就是处于我们自大的一个，
对对，
自大的一个什么，然后呢但实际上最后存留下来的不是人，因为人会消亡，终有一死嘛，
对，
是吧？你普普遍遍活不过一百年到头，
格罗伊斯说的恐龙什么，
对，
虽然
对，结果最后留下来是这个物，只不过是我们认知的这个物的时候，这个物自我觉醒的时候，他们把自己当成了人，甚至比人更高等的一个生物，他们不把自己当成一个机器，不把自己当成一个物件，他们把自己当成一个生命的时候，然后这就是之间较量这个点在这儿，就是人依然觉得自己高于他们，你们是我们所塑造的一个物，我们是你的造物主，但是他们觉得你这个造物主不中用，根本经不起什么，就是我们比你更高等，是一种更高等的一种生命存在形式，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就是他们才是最终的生命形态嘛。
对对，
我们人类只是个过渡。
对对对，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我们如果说反馈到我们现实世界的时候，我们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人的存在它是偶然性的，还是确定性的？甭管它是过程还是现在是结果，其实。它就这两个问题，它会导向两个完全不同的我们的源头嘛？如果它是偶然性的，它就很有可能符合达尔文的进化论。
对，
如果它是确定性的，那就是完全另外一种说法，就有可能会符合圣经是上帝是一个神明，创造，对，它是创造了人，它这个是决定性的，你知道吗？对，然后所以说，就是我就西部世界，我觉得好在哪？好在。它其实是一个现实社会的一个缩影，其实它里边强调的不是仿生人和人，它其实你比如说我在看他们仨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觉得那个 Dolores 是一个革命者，
对，
然后那个 Maeve 是一个殉道者，然后那个人是一个智者，就是那个印第安人是一个智者，他们代表了三种生命形态，然后有三条轨迹在往前。再往前，就是说他们里边所要战斗的不仅仅是人类，也有他们仿生，就是德美一开始杀了，不光杀人类也杀仿生人，他就天然认为仿生人里边也分为这个，也有阶层之分的，也有上等人和下等人之分的，其实有点精英主义的意思啊。然后他就不断的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杀戮来完成一次洗礼，
对对
对，是不是？
因为他一开始他先是质疑了妹夫，他说我给你一个痛快吧，
对
啊，我给你弄死得了，
嗯，
他替别人在决定自己的生命嘛，
对。
然后后来他又质疑那个阿克奇塔的那涂白脸那哥们儿，他说你们想去的那个梦幻谷，那不过就是又一个谎言嘛，
对
对吧？
对，
哎，但是我们会看到最后他选择了帮助这些去了那个。应许之地的这些人，真的送他们一程。
对，其实这里边起到送他们一程是那个 Maeve
给他们送进门了，是保护他们。
对对对，然后 Maeve 为什么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他就特别像一个殉道者，就是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从那个幕府开始的时候，然后他就越来越像那个耶稣的形象，就是他带领一群人， 也像那有点像耶稣或者是摩西那个形象，就是他带了一群人要走向一个终点。其实那个时候他并不知道那个终点是什么，他只知道寻求自己的女儿嘛。
那算是爱嘛？
对。然后我就在想，里边那个女儿可能是一个纸袋，
嗯，
是一个人的，就是说他要对这个人的爱，这个爱的这个对象，这个女儿是一个众生的一个纸袋，其实是他，其实他这一路是不断的在精进的，
嗯，
就是说他不断的在进化，其实是。一开始的时候他那个只是想要复仇嘛，
嗯，
但是最后他那个复仇慢慢的消解掉，慢慢的开始被那个爱取代的时候，就到了幕府的时候，
嗯，
他看到和他一样那个是故事线里边那个鹰和自己那个女儿那个包括最后时候他做那个选择的时候，
嗯，
其实都给他了一个新的一个启迪，他在那个时间点上发生了一个转变，一个认知上的转变，就是他那个时候再去寻求他的女儿，不是过去的那种
对
一个母亲和女儿之间的感情了，
对，这很明确。
对，然后呢，他突破了那道门，找到了自己的女儿，又发现女儿
已经有妈了，
已经有了一个新的一个时间向上的妈妈的时候，
嗯，
他在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印第安词出现了，
嗯，
然后他包括最后说他受了重伤，然后用意识和那个印第安人在进行意识交流的时候，
嗯，
其实都是每一次都有一个演变，你会发现这个所有的演变使他的那个殉道者的形象一点一点的在加深的，
嗯，
直到最后他在那个崖谷的时候，他伸出了一只手，然后阻挡了那个带来战争的那个四骑士之一的那个克莱门丁那个代表，
嗯，
就是他代表
他一个人是四骑士，
对，他一个人四骑士嘛，他阻挡那个那一瞬间让所有人通过那扇门的时候，
嗯，
你可见其实那里边就是他有一个传达的意义在这，就是我们最终想要去那个地方，真相其实好像不重要了。
嗯，去本身很重要。
对，然后我们要把人送到一个什么地方很重要。
嗯，
真相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你们最后获得的是那个最终的那个他想获得那个安全感。
对，尽管是肉身陨落了，啊，
对，
肉身没翻出去，
嗯，
但是呢，
他其实
灵魂出去了。
他需要是拯救，
嗯，
最后的是一个灵魂上所有人的一个拯救。
嗯，
但是呢，这个时候那个德妹呢，是在控制那扇门的人，也就是说他是。他像上帝那个角色，他其实是一个上帝的纸袋，
嗯，
然后他说你们其实都是一帮傻子，那根本不是什么真相，
嗯，
然后只是另外一个假象而已。然后呢最后其实最后有一点我挺有意思，因为那个时候那个他切断了那个传送门，
对，他关上了，
对，关上那个传送门的时候不是跟那个伯纳德有一番对话，伯纳德把他给毙了，
对，
但是伯纳德又造了一个德罗雷斯，
嗯，
只不过是那个黑妞的那个形象
啊。
然后呢？但是那个最后那个黑妞走的时候，拿走了五个那个心智球嘛。然后呢，他拿走那个五个心智球的时候，我们就很多人在猜测五个心智球分别代表是谁呢？但当时我在意的是，其实最后的时候他有了一个极大的一个转变，就包括他没有在杀掉布莱德的时候，他不有一段对话嘛？
嗯，
就他需要，就我知道你要跟我作对，但他需要我们的种族能延续下去嘛？他需要的是，就是说只要有这个竞争的话，人才会有一个。延续的可能性，
对。
然后呢，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我当时在看的时候已经不在乎他是不是仿生人和人类之间的关系了，
嗯，
而是他就是代表了就是一个新的事物要代替一个旧的事物，但是你会发现他这个新的事物的规则还是那个规则，
哦，
就是他其实换的只是一个种性，但是那个本质并没有换，
嗯，
因为德罗雷斯这一路在杀伐的时候，就我们知道，就是说这是一个革命者，都是一个政治家嘛，一个政治家其实没有情感之分的，
嗯，
但是这里边就是说我特别喜欢那个泰迪的形象，在被他黑化之后，最后那个泰迪还是选择自杀嘛，在他面前选择自杀，并且最动人那一刻就是说我在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爱上了你，然后这个时候画面切到了那个泰迪被那个阿诺德唤醒的时候，在那个实验舱里边，他看到那个赤身裸体的那个德罗雷斯，他说那个阿诺德问他你是在哪，他说我是在梦里，
嗯，
然后我觉得那一句话特别像一句情话，你知道吗，就是他不是回答这个
花痴的
这个科学家的一个问呢，他是就像一句情话一样，
嗯，
就是你知道在那个时候爱产生的时候情感产生了，情感产生的时候他就不再是机器了，他就是一个人，他只不过是他的身体构造和我们是不一样的而已，但是从本质上来讲他就是一个人，然后梅夫也是一个人， 然后那个印第安词也是一个人，就是他们除了那个身体机能的构造上不一样之外，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人。因为你没看到那个印第安人一直在寻求什么，一直在寻求他那个妻子。
嗯，
在众多时间线里边，这个妻子一直在被更换，但是他始终让自己要记住这个妻子，其实也是一个爱的产生，就是说他寻求的是一个人本质的一个东西。就这里边讨论的是人最终是一个就什么是人的问题。就从一开始他要寻求那个真相的时候，我们是指的一个物质世界的一个真相，然后到最后他要寻求一个灵魂的真相。然后我是觉得让我特别嗨的一点是，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就觉得特别，就是特别让我会觉得就是特别嗨啊。
但你就是说你的意思是他们归根到底其实也没有打破人的这个。
对，就是他其实没有，就是说我们是从那个身体机能来说是达到了一次进化。
嗯，
就是他从那个碳基生命到硅基生命的一个转变，但是从认知模式和情感模式上依然是那个样子的。就是他没有成为一个更高种性的一个生物。就是我们说神明的时候，我们其实想象不到那个神是怎么思考的，是怎么认知的，我们只能以我们的视角来想象神的认知，但那不是神的认知。是这样子的。
他这个第二季在我看来他的设置是比第一季更规整的。第二季他如果说第一季是觉醒，那第二季实际上是毁灭嘛，或者说是革命。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他用了各种这个，他的行为就都可以归结成叫制造。第二季全在造。首先第二季给你的那个揭晓出来的啊，伯纳德是怎么造出来的，然后是福特造的，但是他们真正给伯纳德做，真正让伯纳德成为特别特别像阿诺德的人是谁呢？是多洛瑞斯。那后来还有谁在制造呢？现实世界还有一哥们儿是那个威廉。
对，
威廉是资深玩家，他在制造他岳父。尽管他后来放弃了，对，他在制造他岳父。那多洛瑞斯他改造了泰迪，也是一种制造，他把泰迪改造成一个杀戮的机器。还有最后那个伯纳德制造了一个新的多洛瑞斯，让他变成那个夏洛特，离开这个，
对对，离开园区。
最后我们发现，我操，那个连那个园区那个安保的那个队长，队长也是被制造出来的。包括那个 Dolores 回到了逃离了这个西部世界，回到来到了现实世界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也是制造了 Bernard。 所以第二季他一直在制造。那通过这些制造，这些仿生人他们成为了造物主。最后达成的是什么呢？还是你说的那个，尽管他们成了造物主，但他们还是按照，基本上还是按照人的方式。
对，其实最终来说就没有产生新的物种。我是一直觉得他讨论的不是一个是不是一个新的物种，然后代替一个旧的物种的一个故事。
那毕竟他还是他是有那个参照的范本的，因为首先制造他们的人是按照真正的人去造的，所以他们只能无限的去通过几万次的测试，去更像他们原来的那个被仿制的对象。比如说阿诺德，福特出于对阿诺德的愧疚。还有他对于老朋友的怀念，他制造了这个伯纳德。那个多洛瑞斯，因为他是阿诺德造的嘛，他知道阿诺德的一切，所以他去让伯纳德更像阿诺德。所以最后尽管仿生人成了人，成了造物主，但他们还是因为太像人了。这一点在那个银翼杀手里面已经提到过了，就是仿生人他是更完美的，你那个人你打不过仿生人的。但最后仿生人因为他是按照人的
程序，
他是你这个就像刚才发明家说的铸模，你那个模就是人。你最后很悲剧的你选择了保护人，所以在银翼杀手里最后那几个哥们儿那几个仿生人也就完蛋了。因为人没有底线，所以最后悲剧的是这些仿生人更惨。那可能相对而言在进化上最完美的是异形吧。就是异形他不考虑这些文化的东西，他就生存，他能生存下来，然后他的智慧只是用于他的生存和繁殖。那这是不是进化上最牛逼的呢？
也不，因为人回到本质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文明，就是 文明是一个你是我们的一个外壳，就是你把这个外壳去掉之后，人本身就是动物的，就是杀戮的，就是人类最早的时候在文明产生之前，它只为生存而活着，它的理由就是为了生存下去，就是那个时候一个人去吃另外一个人是合理合法的，没有法律这一说嘛，就是合理的，它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现象。但是不知道哪天开始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启迪，然后人生存这个世界上开始建立了诸多的规矩，就我们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然后我们就说，如果说从圣经的角度来解读的话，就是这是上帝立的规矩，你只能这样做，你不能那样做，
律法嘛，
对，
律法就是最早的法律，
对。然后发明家，你我们就是我一直在觉得，就是它特别像是一个圣经范本的一个故事线啊，因为你是对圣经有过研究的。就当那个梅夫第二次复活的时候，然后一群牛蹦从那个铁门后边冲出来，
他披着一个破布，
对对对，
德鲁伊一
样，对，披着一个披风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天神下凡嘛，然后他很像是圣经里边的某一个章节写到的某一个就是被神指引的这么一个人，
他行为很像。你看他在第一季里边，他突破了以后啊，觉醒了以后，他是一开始啊，他是用言语来操控其他的那个接待员的，这个很像上帝吧，他说什么就有什么了嘛，然后但是他后来他又进化了，他妈他用意志开始操控了，就在言语之后他又突破了，妹夫最后又突破到用意志了，然后到第二季的时候他举一下手就把所有人定了，然后还直接的那个他的小队毁灭了天启四骑士，他确实是很像，但这里边有一个就是他也是被造出来的，
对，就是我是其中看到什么呢，就比如说那个Fort 在那个分别在那个不停的在那个在 Bernard 身边出现，
对，
他作为 Bernard 的一个意识出现，但是他同时也在那个梅夫那个处于弥留之际的时候出现，他对梅夫说，他说你是我最最最最认可的一个
最钟爱的一个角色，
最钟爱的一个角色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你觉得他特别像上帝，然后上帝赋予他生命，就像耶稣，就是他赋予一个耶稣这个生命似的，然后他起来之后他要传递某一种信息，这个信息是爱也好，重生也好，怎么怎么着也好，就是你会觉得那个桥段其实特别像是一个上帝对一个他的信徒的一个指引，你要替我去说话，
对，就是就像你最开始说的，就是如果没有一个更真实的世界存在的话，那大多数人觉醒就像德勒利斯的父亲一样，他面对的就是绝望，
对，
他的那种无法接受，
我知道了怎么办呢，
对，然后他曾经是一个军人，对吧，唱着那个歌，但是他无法对抗这个残酷的现实，那我们生活中大多数人也是这样的，就是当他不知道这些事儿的时候，他也感受到了这些痛苦和生活中的这些荒谬感，但是他又能怎么样呢，
对，
他只能选择，比方生活中大多数人是选择什么呢，就是比如幽默，幽默就是
自嘲，
对，他幽默就是一种什么方式，就是来把这个荒谬
消解，这个荒谬
来展现给你看，展现给你看的过程中你看了之后哈哈一笑，我来消解这个荒谬。后来理解就是说，幽默的人其实本质上是很敏感的人，他觉察到了这个痛苦，这个荒谬，但是他无法面对，因为他不相信有一个更真实的世界存在，他觉得说这就是我们现实，这就是现实，
对，
那他无法解决这个痛苦怎么办，他就只能用幽默这种形式来实践这种荒谬，
对，
对吧，这就是现实中大多数人处理的方式，那么但是如果说在这个现实世界之外，就是有一个更高等的生物，他告诉你说，你们现在就是生活在一个游戏世界的元宇宙，或者是什么 AR、VR 眼镜戴着，所以你看，你们现实中一切都是假的，都是转瞬即逝的，对吧？然后大家都是只是在扮演一个过家家样的临时扮演一个角色，他演你爸爸，他演你上司，
楚门的世界，
对，大家只是在这儿临时演一下戏。那你要寻求一个更真实的东西，更真实的东西是什么呢？可能是一个非物质的一个东西，是一个灵魂的东西，在那个世界里面是永生的永生体，那如果给了这么一个更真实的世界存在，那可能有很多人就会非常意志坚定的去追寻那个东西， 他就会得到一个真正的力量上的支撑，而不是说仅仅是用幽默的形式来消解，因为他是消解不掉的，
对，
所以那些人才会说什么啊，人间不值得啊，什么什么，其实他们是灵魂上是很绝望的。
对，
我经常看一些脱口秀，那些人就那帮人，表面上在那笑，但是那个笑声中真的就是他对这个世界是很绝望的，就是灵柩中的叹息啊，就是一帮死人在那儿哀嚎，在临死前的哀嚎。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娱乐节目，一些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的人在那儿哈哈大笑，啊，
嗯，
对吧？所以就说，那么这个真实世界是否存在呢？这个是我们就是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或者说我们要每个人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探求真相的一个事儿。因为你不探求真相，你受到打击，然后别人告诉你一个东西你就信了，那就是迷信，对吧？你必须通过自己的实践去检验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存不存在。那所以我就觉得西部世界有一个很好的点，就是它里头很多的冲突都是这个角色，或者说你背后的那个导演那个编剧给你写好的那个剧本加给你的这个东西，当你怀疑了之后，当你突破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一切都是假的，你在想怎么摆脱这个东西，那他可能给出了有德罗里斯、妹夫或者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有像泰迪这样的，对吧？泰迪的觉醒，还有包括那个妹夫身边的那个牛仔的觉醒，
嗯，
他完全是出于对那个女人的一个爱，
对，
对吧？
嗯，
这种就特别像什么？特别像偶像崇拜，
对，
就是我跟了一上师，上师说什么我就信，然后我上师会帮我解决所有问题，
就是他是我人生的意义，
对，他是我人生全部意义。我并不是真的要追求那个到底有没有那个真实，到底什么样的，我不是，我是对于这个人，哎，这个你会发现，最后泰迪的结局就是他首先他自己被德罗伊斯给抛弃，
嗯，
把他给重新刷了机，
对
吧？刷完机之后，那个输入的一个新的人格和他的自我的两面是冲突的，
嗯，
有一个明显的内在冲突，
嗯，
对吧？让他做一个冷酷无情的杀手，但他本人是一个单纯的对德罗利斯的一个关爱保护，
其实就是信仰幻灭了。
对，
嗯，
也就是说偶像崇拜这个事儿，就是最后西部世界告诉我们是你最后的结局就是泰迪，就是你自己要被抛弃，或者自己也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只能选择自杀，就无法自洽了。
得跟对上师，我操！
对，刚才那个发明家你问的那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中年人他的那个厌恶，
嗯，
是不是西部世界那个厌恶？这里边其实有啊，
嗯，
那个威廉
啊，
威廉他为什么来西部世界？
嗯，
一开始他当然他表面上他是这个作为那个 Delos 这个集团的一个挂名副总裁。在婚前他想那个来个这个单身汉解放，他过来了，那也是一种厌恶。那他到这儿发现，我操，原来可以这样。但是哎，他发现了这个以后，他就沉迷在这儿了，他就换了，就基本上他每年都会花一段时间到这个西部世界里边玩来啊，
对，
来释放他的所谓的阴暗面。然后等他玩到头发都白了，这头发都掉了，然后他开始又厌恶这个了。
嗯，
他为什么会厌恶这个？他发现这里边他想做的什么事，他想做一个是当然是永生了，这、就是他的计划，
嗯，
开发这个熔炉是他干的。但另一个是什么事呢？那个是他想要解放西部世界里边接待员不能伤害人这个法则。
对，他觉得这是假的嘛，
对，
你不能伤害人就是假的。
所以他在第一季挨了一枪以后他特别开心
啊，对
啊，他想解放这个，他想解放这个，其实他就是你说的真现实世界中一个还过得挺体面的一个中年人，他很压抑，
嗯，
啊，他到这儿来，他换了一种活法。他的结尾是什么呢？结尾是他还会厌恶他新换的这种活法。但是我们说回到这个接待员，接待员每一个接待员他不一样。你看那个妹夫啊，妹夫跟德罗瑞斯他俩不一样。妹夫他之前啊，30多年前他有一个角色，
嗯，
他是一农妇。
嗯，
他带着小女儿生活在世外桃源。
嗯，
突然有一天他妈来一黑衣人。
嗯，
啊，当然在这之间老有他妈一个涂着大白脸的一个哥们儿给他女儿送他怪的送他女儿迷宫之类的这种事儿，
嗯，
但是他也没有那么害怕。突然有一天来一黑衣人给崩了。
嗯，
那他死了以后，那黑衣人就是威廉嘛。 威廉是为了证明自己到底是不是那么操蛋的人，结果他杀了这个妹夫以后，他觉得没感觉。
嗯，
那妹夫就不一样了，妹夫他妈的崩了以后，妹夫被清除了记忆，
嗯，
他又有了新的角色，就是老鸨妈妈桑，他在甜水镇做妈妈桑，他总是能够，就这内存没抹干净，
嗯，
他总是能够闪回到之前他的女儿和他做农妇的时候挨的那一刀。那他是有过之前的过往，被人洗脑了以后成了妈妈桑，那他总有一天他能觉醒，他因为他找到了那个记忆那个苦难。但是那个 Dolores 他不一样，他跟妹夫不一样，他之前没这个，
嗯，
他生而就是要觉醒的，
嗯
啊，只不过我们会发现在这个西部世界里面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意象。第一季的后半，Dolores 在找迷宫的中心点的时候，他去哪儿找的？他去了教堂。他进了这个教堂，这个教堂，注意的是第一季的这个叙事的时序是混乱的。Dolores 去的那个教堂是30多年前阿诺德和福特俩人开发的最早的那个小镇。
嗯，
那是西部世界的前身，那个教堂是那里小镇上的教堂。Dolores 进入到这个教堂以后，发现一堆自言自语的那个信众坐在那个教堂的椅子里，
嗯，
然后 Dolores 没有理他们，直接到了忏悔室，打开门以后，从忏悔室下到了地下，他想到了阿诺德给他做测试的时候，以及阿诺德跟福特在30多年前的争执。要注意为什么是忏悔，就这一点他跟妹夫是不一样的，因为 Dolores 是带着原罪的，
嗯，
他是杀了阿诺德以后自杀，然后同时他还他妈杀了整个最早的小镇上的所有人，他跟他那个泰迪俩人一块儿屠镇，屠城了以后他又杀了阿诺德，然后他自杀，这个是他的罪。他去到教堂看到的那些自言自语的那些人是他之前杀过的那些人，然后他是通过忏悔找到了迷宫的中心，而妹夫是通过以前的苦难找到了迷宫的中心，然后Dolores 他更像谁呢？他更像福特。福特是怎么干的呢？福特一开始他对于阿诺德他是有原罪的，他对于这些所有的接待员他是有原罪的。为什么阿诺德要安排 Dolores 屠镇？是因为阿诺德不忍心嘛，不忍心看到接待员一次一次干，一次一次死，他想要把他们都干掉。但是福特觉得这就都白做了，你要干掉，所以他把这个镇给埋了，毁尸灭迹。那对于阿诺德来说，福特是一个背叛者，他是有原罪的，所以他后面这30来年他才逐渐觉醒，我要帮助接待员觉醒，在最外层他是一个设计者，或者说他就是一个造物主，他也有罪，所以他在这个西部世界里边，这每一个人的出发点和他过去做的事儿，是决定了这个人接下来要做的事儿，就他轨迹是一个既定的，哪怕他是造物主，他的轨迹也是既定的，就这个每一个人他跳不出这个闭环，
对，他有一个因果关系，
对，那他只有谁跳出了闭环呢？那个觉醒的人跳出了闭环，你看 Dolores 他否定了那个印第安人，但是因为泰迪的自杀，他又把那个印第安人他们又送到了一个更美的世界，他跳出了这个革命者的闭环，妹夫跳出了一个闭环，就是本来福特设计让他跑的，但是他回来救女儿，这个又殉道，他通过殉道又一次跳出了自己的闭环。那福特怎么跳闭环呢？福特把他接待员解放了，跳出自己的闭环。所以看似哈，这个很绝望，就是每一个人的轨迹都既定设计好了，但是出于愧疚感，出于罪，出于或者说妹夫出于爱和牺牲，他们是可以得到超越的，那到了第三季 Dolores 表面上看啊，他是来为了自己种族的延续来到了现实世界，想要夺取这个世界嘛，想把人干掉，但最后你会发现，当然第三季整个剧情崩塌了啊，但是你会发现他主线很清楚，就是看似他一开始想要毁灭人类，但是最后他把这个权利给了人类，就是你选吧，你是毁了他 还是怎么样，对吧？而且他最后又说一句，他说我选择看到世界好的一面。
嗯，
这个最后跟他妈银翼杀手是一样的，就是
嗯
嗯，相对人而言，仿生人真的更是人。
嗯
嗯，挺悲情的。虽然他跳出了循环，但第三季现在还是给了一个
嗯
很悲剧化的结局。
对，但是不知道第四季会怎么发展嘛。
嗯，
所以说这个得往后看嘛。只是从目前的，就是说现有的这所有的剧情来看的话，就是你会发现其实所有人都在这个，就是他最终是不是真的跳出这个闭环我们不知道。
嗯
嗯，
那这个这里边还有趣的是这个威廉这个人啊，因为在他第一季他去寻找迷宫的那个过程中，老是有人跟他说一句话，说迷宫啊不是给你准备的，你就别没你事儿。
嗯，
哎，但他
这么瞎打。
对，但他为什么要寻找迷宫？一方面他觉得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啊，他刚才发明家说了，他想要那个，他因为质疑这个世界，他觉得不是真实世界没劲，他想修改规则。
嗯，
但另外一方面，他为什么要去找迷宫啊？这一点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嗯，
他在做一个被告知跟你没关系的一个完全无意义的事，他找迷宫，最后他也找到的是一个特别虚无的，就是这个怀亚特呀，就根本就不是怀亚特，怀亚特是被这条故事线就被直接被嫁接到泰迪身上了，
嗯，
被嫁接到 Dolores 身上了，所以他找的那个人根本不存在。
嗯，
那他为什么还要找？
亚瑟克迷失了吗？感觉像迷失了，
看似他是迷失了，但他迷失的之前是因为他想要认识到自己到底是谁。
嗯，
因为他觉得他内心中有那么一块是很阴暗的。
嗯，
然后他去不断的去发掘，最后他女儿告诉他，其实你呀不是内心有一块阴暗，
嗯，
你呀就是这么阴暗啊，他就是人对自己的认知局限，说白了啊，迷宫是他想要找，但是找的过程中他没能突破自己是人。
其实就是那个威廉，是就是说人的自我认知，就是人的自我觉醒很困难。其实
对，
就是他就是说他其实基于我们的认知边界在哪，就是我们的认知边界就是这儿了。所以说我们如果说在这个所有的边界线里边去寻找所谓的一个自我觉醒的话，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你就基本上最后就是完全是一个自我迷失的一个状态，你知道吗？或者说你在一个局限的一个逻辑闭环里形成一个自洽，你知道吗？顶多就是这个样子了。但是真正的自我觉醒非常非常困难的。我跟就是有些那个艺术家朋友去聊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行业里边，就是你怎么能让你的作品实现真正的突破？
嗯。
就是唯一的方法就是你要跳出所有对艺术的认知去做艺术，才可能会做出一个突破性来。但是非常非常困难，就是你不具有这个天分你是做不到的。就是比如说杜尚做一个小便池，他其实是突破了在那之前所有的艺术边界、认知边界和行为边界，包括他的美彩边界。
嗯，
但是他自己并不觉得那是一个创造历史的时刻，因为那个小便池是1917年展出的，20年之后才被认可，然后直至今日，所有的艺术形式都没有跳出这个小便池的影响区，就是这个艺术史到这儿没有再往前进一步，始终在横向发展，从来没有纵向发展过。
哦，
所以说要实现，就是你知道，就是在这里边，所有人就是，比如说这个行业里边，我们常会给自己的要求就是你要。艺术家有自觉精神，自觉精神，你要时刻提醒自己不对，你要时刻提醒自己。但是问题是非常非常困难，你知道吗？因为你除非是在别，就是完全跳出这个认知之外你去做，但是你跳出这个认知之外，你做的是你怎么去做，怎么去工作，以什么形式什么媒介去做，你完全不知道。就是我们把它引申出来，从一个行业里边引申出来，如果说完成一个人的自我觉醒的话非常非常困难，它需要挑出你所有对人的认知价值，非常非常困难。
那就是你等于进入到了一片全黑的地方，你不知道怎么走啊。
对，所以说你看，我虽然说我并不怎么去理解尼采，但是我看那个查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时候，我当时觉得这本书特有意思，像一个圣经体。就是这个人从商用上出来之后，就一路上遇见各种人，然后嘛，各种辩论，跟人讲道什么什么的。 他其实要最终强调是上帝已经死了，你要完成人的业，就你只有人完成人的自救，没有人帮助你。但是我们看这本书的时候要基于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尼采经历过什么，尼采经历过战争，当时他在那个战区医院里边每天面对生死，赤裸裸的生死，然后他又是一个极具敏感的人，然后他在写这些书的时候，就是我们可想想他整个的这个生存背景决定了他在那个时刻遇到那个事情的时候，他肯定会质疑，如果上帝是仁慈的，为什么会有战争，为什么会有死亡，为什么上帝不会去惩罚那些施暴的人，引起战争的人，杀戮的人，为什么要惩罚这些人，惩罚痛苦的人，惩罚这些生存本身就不怎么容易的人。然后这个时候他强调超人们，人要不断的通过这种自我突破去实现人的自救。就像你要知道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认知在当时是极具革命性的，它几乎是推翻了整个西方世界的认知构架，就是你那个基督教形成的一个认知构架被推翻了，你知道吗？所以它引起巨大争议的时候就在这儿，就是我们卧槽，上帝没有了，我们为什么要活着，我们死了之后去什么地方，你知道，就是说上帝的世界就告诉你，就是说他明确的告诉你从哪来的，你来这个地方干什么，你最后去往什么地方，圣经里面写的非常明确，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哲学产生的时候我们是来质疑这一点的，真的是来的那个地方吗，我们活着到底什么意义，我们去的时候真的要去那个地方，真的存在那个地方吗，不知道，一切都值得怀疑。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对你现有的非常固定的一个价值认知做出一个彻底的怀疑，是那样子的。但是想想我们今天，我们就是我们谈不到这一点，其实，
你说的就是好比西部世界里头那几个觉醒的人物，是吧？他们经历了，比方说印第安人是经历了超验，对吧？超出他正常生活的体验，
对，
他见到了那些工作人员，
他见到了那个就是死了以后放在那儿那个死尸。就是他们部落的人，
对，那就相当于我们日常说的就是
地府走一遭，
对，游了一遭地府，超出正常的体验，他觉醒。那德勒利斯或者是妹夫都是因为经历了这种情感上的这种冲击和痛苦，是吧？那但是这些
德勒利斯是天选之人，妹夫不一样，妹夫是情感。
他因为妹夫是这样，就是说那个福特给妹夫这个时间线里边，他这样是不断用痛苦来强化他的记忆，
对，
然后使他的记忆通过这种记忆，然后不断的来启迪他，使他产生自觉，然后他要做出选择。因为过去的时候，你所谓的选择其实是被告，其实是被限定，是被那个指定的选择，
对，
不是真的选择。他需要通过所谓自我觉醒之后做出真正的选择。
这个也是阿诺德最早的一个创举，叫冥想。
对，所以其实你看，那像尼采说的就有点类似于，尼采的经历就有点类似于妹夫或者是谁，他是因为他在那个环境当中，他反复的受到这种冲击，是吧？情感上冲击。但我们现实生活中，你很难说把艺术家就一定要扔到一个战场上或者怎么样。那我那就没办法了吗？难道就？我觉得不是的，就是我当时看第一季第三集的时候，那有一幕德洛利斯，就是阿诺德去训练德洛利斯的时候，那一段就讲得特别特别好，就是阿诺德说那个我需要你的帮助，德洛利斯，就是我要决定怎么处置你，因为我觉得我犯了一个错误，可能是我太入迷或者太自私了，但是我觉得应该把你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会比较好。好，然后这个时候呢，德妹的回答就是说，那我是有什么问题吗，就是他本能的首先是一个自我安全感或者什么，你是不是觉得我出了什么问题，阿诺德就说没有，是因为你生活的那个地方对你来说太糟糕了。然后这个时候德妹就说了一个话，就说他的那个口头语，就说人们选择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丑恶，但是我看到他的美好。你看这个德妹的这一句回答是什么，是他的角色脚本。这个时候他没有跳出来，对吧？这时候于是阿诺德就说切换到什么即兴模式，就是说切换到即兴模式，停止了既定的回应，只能即兴反应。这个时候德妹问了一句什么话呢，德妹问，你是说我变了吗，是 怎么了，就是德妹突然拉回到当下了，
嗯，
就是她开始跳出她自我的那个身份角色，
嗯，
她来倾听理解阿洛德到底在跟她说什么，
嗯嗯，
对，我们你看这特别像我们大多数人日常生活中一样，就是我们首先别人问一个问题，我们首先第一点是安全感，就是说你是不是在攻击我，或者是你作为一个比我高的人，你作为一个权力机构，或者是甚至于老师的角色，或者怎么样的，你是不是在质疑我，自我保护，然后接下来我怎么应对你说的这个你生活的地方对你来说太糟糕了呢，我用我的价值观，
嗯，
我的信仰，我的一贯的那个做人的标准，就是我选择看到手，这都不是真正的交流，
嗯，
他没有真正的在当下去理解那个阿洛德到底在说什么，
嗯，
阿洛德的困惑到底是什么，
嗯，
但是阿洛德把它切换到即兴模式的时候，他就开始倾听，开始提问了，说你是说我变了吗，这个时候他就跳出了他那个角色脚本了，
嗯嗯，
也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中大量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这帮机器人是一样的，
嗯，
我们在
对对
用我们的角色，我们的公司里面我们
对
这么说话，我回了家跟老婆孩子那么说话，这都是写好的剧本，
对，它其实是一个
没有跳出这个角色的脚本，甚至于说很多人形成了习惯之后，他都不知道怎么样真正的去表达自我了，
嗯，
因为他已经太习惯了，
对，
因为这种角色的脚本的表达是安全的，
对，
甚至于是熟练式，甚至于是优雅的，
它其实是一个不断被驯养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认知是不断被驯养的，
嗯，
从小到大，就比如说我们生长这个环境，
嗯，
你即使你生活在大北边，你生活在大南边，但是我们的基础教育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跳不出这个我们的基础驯养去，你知道吗，然后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包括你看我们从小到大的时候，我们就是我们啊，我们不说别的地方，就说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我们一直在做的一件是什么，我们一直在做的一件是不断的寻求一个身份，塑造这个身份，
嗯，
是吧，然后呢就比如说我要成为一个学生，
嗯，
甚至一个好学生，然后我要考上大学成为一个大学生，学什么专业，这个专业毕业之后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我成为一个电影人，成为一个艺术家，然后成为一个某某某某人，假如说你的一个社会人文你是做什么的，其实是为了你的一个身份，你知道吗，他要确定你这个身份，然后我们永远都是以一个身份去应对另外一个身份的一个交流，然后只要有这个身份存在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交流全是基于这个身份认知去进行的，然后我们如果回到人本身的交流的时候，但是我们突然发现不会了，就是你说那个当下的那个即兴的，
对
对，当下那个即兴的，其实那个真正我们有时候说那个真相反思的时候，应该回到那个当下的即兴的那个时刻去，就是比如说那个小孩在未开化之前，那个小孩交流的时候，就会你会发现那个你会我们都说啊，小孩脑洞这样，其实不是脑洞大，而是他在当下的时候他那个随机性，
对，
然后我们不是处于随机性的，我们永远是在一个模式里边
对
进行交流，但实际上真正的交流应该产生那种就是那种不确定性的，
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们不是人，
我们只是一个角色，
对，我们有牲口，擦什么人，
你们已经说的很日常的那种，我们都已经陷入到那种脚本了，
嗯，
比如说今天吃什么，吃了吗，
嗯，
今天他们家馒头怎么样，
嗯，
那大到什么呢，大到你当你去讨论一些宏观上的问题的时候，
嗯，
你都会按照你听到过的事情去跟别人讲，
对
对，但是你自己的常识就是说现在死了那么多人这件事儿，
嗯，
你不讲，你讲的是啊，这个就应该是这样，或者说是是谁的阴谋啊，但是你不想这个人死人就没了，
他就是你知道，就是说我是觉得就是人他始终自带的那个懦弱性的东西去，就是说他是决定的，就是说他需要用那种更大的或者更宏观的东西来消解掉这个我的微观的这个痛苦，用大的痛苦来掩盖这个小的痛苦的时候，好像是这个小的痛苦是不足为奇的，你知道吗，
嗯，
然后这个痛苦它就真的好似是不足为奇了，
因为他那个苦难没有发生在你的身上，那么你去议论别的人的苦难的时候，你就可以用你被灌输的那些概念，
然后就是当这个苦难发生了自身的时候，就是你而且就是你我们处在这个某一个环境里边的时候，真当这个苦难发生自我身上的时候， 我们似乎也只能用这种方法，就选择沉默的方式，你知道吗？
就像祥林嫂那样，嗯，
就是比如说鲁迅写阿 Q， 他其实在批判这个阿 Q，
嗯，
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当一个人天天过来跟你吐槽生活艰难的时候，我们又会说其实你可以不用这样，你可以稍微的具有点阿 Q 精神，你会活得舒服一点，就是你要让自己稍微的舒服一点，因为你的焦虑会引起诸多的疾病的，你知道吗？它只会让你越来越不舒服，因为你确实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知道吗？所以就是我们需要学会回避，学会用自嘲的方式回避，用幽默的方式回避。但是我们如果一旦较真的话，就是你会就不能说苦不堪言吧，那起码是真的是让你很多东西你是消受不了的，我们消受不了那个东西。
那这个就是说还是那个问题，就是到底有没有一个真实的世界，或者是你要去追寻的那个最真理的那个东西。
嗯，
如果那个东西不存在，那我们每个人都一旦觉醒，那就是德勒利斯的父亲。
对，所以就是今天你知道吗，就是说今天这个我会，就是说我不知道你们有发现，就是我身边我会发现基督徒和佛教徒大部分都来自于年轻人，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大城市里边，就是即使是不是一个佛教徒或基督徒，他也会选择信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他需要用那种我们不可知
超验的
东西，就是凌驾于自己生活本身之上的那个东西，那个我们认知为有巨大能量的但是我们从未见过的那个东西，来作为自己的一个依托和后盾，
嗯，
他才会觉得这个生活过得下去，
嗯，
就要不然的话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就是说那个绝望来自于你知道事实是什么，但是你什么都做不了
啊。对，就是说，
嗯，
刚才说到那个，就我最早说那个革命式出轨那种例子，就是他其实有点像那个威廉，对吧？
嗯，
就是他自我的那个部分出来了，之后收到的都是正反馈，
嗯，
就是他在西部世界里头突然玩得很爽，然后把他小舅子也给干了，
嗯，
他觉得自己很爽，
嗯，
那这跟很多人听摇滚觉醒了是一样的，
哦，
因为他觉得我想干嘛干嘛了，我也不用对这个家庭负责，这个我嗨，我怎么着的，对吧？但是这种东西，它能算真正的觉醒吗？这是存疑的，
对，
就是在或者说大多数人真正觉醒之后，他很容易收到的是负反馈，
对，
他很容易受到现实无情的拷打。
对，但是其实觉醒是需要有，
或者是就像你说的，就是他是一片黑暗中，他突然反而就是他生活在套里头，
嗯，
反而是每天是明确的。
对对对，
他一旦离开了那个舒适区，到了一个黑暗中，他每天都是在跌跌盼盼，都在摸索，
嗯，
他是受不了的，所以很多人又回去了。
对，其实你要知道，那个觉醒其实需要有一个过程的，就是
他一定不是一个点，
对，蹦一下，
就前一个点没觉醒，后一个点就觉醒了。
对，然后如果说那种瞬间开悟，我觉得是那种天选之人，他有那种瞬间开悟的能力，但是我们觉得就是一个普通人的觉醒是一个逐渐觉醒的过程。
对，他是一个那个曲里拐弯的。
对对对
对，
他有一个曲线图。
阿诺德一开始以为是阶梯式跃升，后来他推翻了自己的假设，
嗯，
他认为这是一个由外到内的过程。
嗯，
就不是说我上了一台阶我就顿悟了，
嗯，
而是说你要在迷宫的外圈不断的往中间去走，
对，
你才能觉醒，
可能顿悟了好多次，结果又一刷机又回去了，又打回原形。
对，这个在真人就是这样。你看这里边有一个那个伯纳德，他有一个真人女下属叫 Elsie， 那姐们儿不是被伯纳德坑过一次吗？
对对 对， 对。
但是他后来，哎，他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的善意，他相信了伯纳德，在第二季一开始，
对对对，
对吧？他相信了伯纳德，他说你别他妈再伤害我了啊！
嗯，
但是很。你他这个决定绝对是出于人性的最当下的一个决定，
对，
最真实的一个决定
了。
结果他妈的，他回到了那个就是制造潮，
嗯，
啊，就是园区的那个工作区的时候，
嗯，
他遇上了那个夏洛特，
嗯，
夏洛特跟他说，你别管这些事儿，
嗯，
啊，死了这么多人就意味着空缺出很多新职位，
哈
哈，行，
被夏洛特干掉。
然后丫说：“哎，嗯，但其实他还没有好玩的是没有给他这个反应，夏洛特直接给他崩了。夏洛特因为你的数据，你的过往的行为的数据表示你不是这种人，
嗯
啊，所以他 他回到了那个既定的轨道的时候，他都自己都没法选，
嗯
啊，
嗯，
甚至假如说本来姐们说我同意了，都没有这个机会就被崩毙了。
大数据显示你不行，
对，反正是掌握数据就牛逼嘛，
嗯，
对，
啊，
就是他的那个惯性。他在那一刻他根本就没有抉择的过程，他就直接就惯性，
嗯，
他身体的惯性他就选择了，
嗯，
我还是相信人类吧，
嗯，
对吧，
嗯，
你们毕竟是一个新物种，
嗯，
我没法那个什么站你们这边，
嗯，
对吧，
嗯，
这个就是其实你刚才讲天启四骑士里面有一个骑士就是那个他上面是一个天秤，
嗯，
他那个天秤就其实就是说你最后你会有一个抉择，
嗯，
你到底是选择一个更真实的但是可能对你来说是一个过往的经验什么什么的都不熟悉的一个世界，
嗯，
还是你去选择你过往的你现实生活中这些惯性的东西，
嗯，
就是每个人可能都有一杆秤要去抉择，
嗯
啊，
嗯，这个像什么呢？像就是就玩这个玩主机游戏啊，有一类游戏就是说你这个难度你可以自己选。那很多人他倾向于我想玩更多的游戏，就想快速把这个游戏打通，那他可能选一个不那么难的。但是有一类游戏是你选不了难度的，就是有个叫宫崎英高的人，他开发的那种游戏就是你他妈没法选难度，你爱必玩不玩就这么难啊，你就不在你舒适区，你他妈死一百次你也得继续玩，你就没法选难度。所以这就有点像那个你所谓的这个现实这么骨感啊。
嗯
啊，那你要不要回到一个更简单的模式里面去？人还是容易屈从于，舒服的那一面。
它是人的一个天性的一个选择，
嗯，
就是比如说对美的认知，
嗯，
就是说，对美的认知是人的一个自然选择，
嗯，
就是比如黄金比例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就是它不是一个，它就是黄金比例。它其实是基于人的这个身体的一个适应程度来决定的，你知道吗？就是说，你看到这个比例，你就会觉得很舒服，
嗯
啊，你看到某种颜色就会觉得很舒服。其实是
西部世界，它肯定你要单纯从文艺作品来说，它有很多问题。它比方说，没有一个人物是像《权力游戏》那样特别吸引人的，你可以挑很多刺儿。但是西部世界大家都说它是好神剧，它是什么？它是它神的地方特别神，对吧？他永远在拷问你，永远在提醒你，就像德洛丽斯的脑子里头永远有一个声音在那儿，指引他想，
嗯，
西部世界就是反复在那儿跟你说，你觉得你生活的世界是真实的吗？
嗯，
对吧？永远在提醒你。然后我们每个人看西部世界也反应也不一样，
嗯，
就跟那个德洛丽斯的父亲捡到那张照片一样的，他看了就崩溃了，坐了一晚上，德洛丽斯一看，德洛丽斯之前还觉醒过，对吧？但是他看那照片看了之后，这什么呀？这就是一张普通照片啊，对吧？西部世界就相当于那张照片，很多人看了就这片什么玩意儿，不
对。
但有的人看完了嗨一晚上，对吧？
嗯，
他是对什么？对现实生活产生了怀疑，
嗯，
或者说至少让他有了更多的东西去追寻，
嗯，
去探索，
嗯，
对吧？所以这是他神的地方。他不像以往那些片，就是你进了一个黑屋子做了一场梦，第二天醒来。该干嘛干嘛，照样去灰头土脸的上班。你那梦里头哭的在那什么，那就是一场梦。那西部世界是告诉你说，这可不是梦，梦都是有真实的。他老在重复这个是吧？这梦都是真实的。
就我们今天作为一个相对客观的一个角度在讨论的时候，实际上本身就是讨论我们自己。
对，
就是我们是逃不掉这个话题的，因此我们才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所有的焦虑不安促使我对这样的东西才产生兴趣。
对，
但是我知道，你知道，就是说家里边好多人他们是就是其实不是我们比更多的人会排解，而是每个人的选择方式不一样。就是比如说，
或者说你有选择，他们有，
对，我
有
选
择，
选择就是我有选择，就是比如说我有选择，能选择去做一个艺术创作者，然后又比较幸运，
更多的大众是没有，
对，又比较幸运，可以靠这个还能挣点钱，但是大部分人是没有办法，逃不掉，逃不掉
的去，
对，
那样一个，
对对，但是被迫的，然后这是我们一个我们只说这个现实生活本身的一个切面，但是如果说你把这个切面再放大开， 把这个空间再拉伸开，拉伸到它背后的这个更大的一个空间或者机制的时候，就是那个是我们决定不了的了。
嗯，
我们只能决定我们在这个房间里边的一些事情，出了这个房间到了大街上，好多事情我们就决定不了了。
所以你如果在西部世界里头是一个人物的话，你相当于是幕府世界里头的那个那俩选择留下，
选择留下。对，我是那个选择留下，就是我很可能就是那个鹰和那个谁的角色，就选择留的那个，就比如战争没有了，
武
藏
还是什么？
对，
武
藏，战争没有了，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我们守着的一个亡灵，
嗯，
然后背山靠水，然后那选择一个寂静的方式生活下，因为这是最舒服的一个方式。
对
对
对，所以这是你的选择。
对对，因为你想从这里边任何一个人的结局都不那么好，其实就是你会发现没有一个人他们有好下场的。操，
对，尤其武藏第三季还被弄出来了。
当时他对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因为我是觉得很多人之所以选择蒙在鼓里，是因为那个痛苦很难承担，因为你不知道他经历什么。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焦虑也好，就是我们只看到他焦虑或者他善于隐藏那个痛苦，但是你不知道他真正经历什么。如果就是
对，
因为我是这样，就是我从我个人角度觉得，我觉得我没有任何资格去把别人那个伤口给撕开，因为我没有经历过他的痛苦的时候，我无权去
对
去让他直面他的痛苦，我不是任何心灵导师。
所以现在就是说，这个东西只有他自己有那个需求的时候，
对
对，才
就是，所以说你就是你看，由此可见，就是比如说咱们回到西部世界来说啊，就是我其实我前两天重看第二季的时候，我是对德瑞斯这个角色一直存在一个情感上的排斥，
对，
就在这儿，就是卧槽，就是你有点太他妈那个了，
嗯，
就是。但是呢，实际上它确实是代表一个真相的一个面相。然后呢，比如说，所有人看到那个印第安人的时候呢，一开始为他的自觉的觉醒感到兴奋的时候，但是也会为他最后那个结局的选择感到叹息。
嗯，
但实际上就是
他自己愿意啊。
对，一个是他自己，一个是就是说他的诉求在那儿，他的诉求是在那个世界里边找到那个他爱的人。
对，
但是呢，你从德罗丽斯那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他是觉得他妈这个人你根本就不值得活，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不是他妈你想那样的，世界的真相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呢，我始终是觉得你他妈德罗丽斯这样的人，你压根就不应该有这样的权利去做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反衬到这个现实世界的时候，就是我之前老说我最烦的就是那个幕墙的价值观，就在他的背后的机制就在这，就是说所有的强者喜欢愚弄弱者，操控弱者，甚至是想启迪弱者。但是我对这样的所有的人我都怀有警惕，就是因为你只是一个，就是你只是在某一个层面上你自认是强者，但那不代表是真实和确定的真实的一面，你知道吗？就是你只是在你的认知范围里边觉得那是真实的，
嗯，
但实际上的真实不是，因为我们都是差不多的人，我们的认知水平，我们的智商都差不多，
每个人经历的那个真实也是一种真实，
嗯，
就是他可能他你看似很简单的一个事儿，你说你，但是他就没有那个力量去做，那你去勉强他，那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对，我是觉得根本就不需要勉强。
德洛伊斯就是一个革命者嘛。
对，
他其实就是因为他被压迫的最彻底，然后他身边的所谓的那些爱人，他父亲也好还是泰迪也好，都只是别人安排的一个虚假的，他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就特别
不我还真不是，你觉得那个德雷斯被压迫的彻底吗？
他是一直在被虐。
不其实你西部世界里边没有哪个接待员不是被虐的，就是被虐的比他惨的有的是，其实有好多那个小角色，谁那个威廉，
嗯，
去到一个小镇的时候，跟那人说有一个武器，打开的像除了武器之外，还有那个什么酸
啊、哦，那个
对，
硝酸甘油，
硝酸甘油，他让那个酒保去拿着这个东西，然后一枪打掉胳膊。就是你知道，在西部世界里边，很多这样的小角色，他们其实承受的痛苦远远大于德勒雷斯，只不过是在一开始那个故事线设定上，德勒雷斯是对这个痛苦有感知的，有那种反，就是那种反抗的感知的，但是很多人只有承受的感知，就是所有的一切都基于一个强者对弱者的压迫，才产生了这样的一个 一个结构存在的，其实是。然后呢，恰恰就是在这个底层结构里边，它又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类似于鄙视链的这么一个环一个链条，就是它总会有些相对强势的人要欺负那个弱势的人，但实际上我们都他们差不多，就是实际上我们同样面对一个更庞大的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撼动的一个机制，然后这个机制造就的这个空间就是我们生存的空间。你不管它好还是不好，我们都要忍受这个空间，然后我们又在这空间里边自以为是的认为我们好似是觉醒了，但实际上都没有，就是但实际上我们所谓的觉醒都是一个局限性觉醒。然后呢，我所认知的，就我所强调的那个东西是，这个里边大家应该形成另外一种相处模式，
比如。
就是相对来说更缓和的相处模式，你知道吗？就是说，就是那个，就比如说我就说我自己啊，我不说别人，我说我自己，就是我跟我好多朋友，就是聊天的时候，大家伙会找我来说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我不太习惯跟别人说我自己一些什么事儿，但是我就深知一点，就是说，所有人来的时候，不是因为他找不到路，只是因为他想找一个人去聊聊天，很简单。然后你知道，就是说我发现，就是说所有人其实都有他可怜的一面，包括我自己，就是我们都是可怜人。大家伙在一块的时候，能做的最好的方式，不是说你得认知到你的弱点和你的问题在哪，你得认知到真实世界。我觉得这种做法非常非常的操蛋，而且是。就是我是觉得这样的方法不好，对，我可能会选择稍微就听就可以，然后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选择的权利，你知道吗？就是我始终觉得就是不把自己当一回事儿。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自己会觉得我操，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其实根本没什么，对，所以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差别在这儿，
把自己太当一回事儿，就容易像德洛丽斯一样，就把自己
不是像德洛丽斯一样，就是说，他上去说，就比如说我小时候是一个特别骄傲的人，骄傲的人就容易会有这种毛病，你知道吗？就是，但是你这个过程当中会对很多人形成一种伤害的，就是，原来的时候你可能认为自己是强者，后来时候发现自己是一个弱者，你知道吗？然后呢，就是说，但是呢，你用一个强势的方式对待另外一个弱者的时候，这个做法我是觉得特操蛋，是这样的，就是我可能不会选择这样的方式，你知道吗？就是说，你会选择一个相对更温柔的方式的来说的话，就是说，有稍微善意的去对待别人，然后别人会相对善意的对待我，然后我们让自己能够相对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相对的舒服一些的生活，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谁还不知道真实怎么样呢？就他不敢不敢面对自己的真实那一面相，不是因为他不知道，是因为他要做出自我保护来。这个自我保护很重要，你知道吗？就是有的人能承受，有的人不能承受的时候，他可能就自杀了。
对，就是就像泰迪最后就自杀了嘛。
对对对，这点我还有想说的，就是说我其实如果真要谈到真实的话，我们他妈谁都不真实。真正的真实我们自己是承受不了的，就说到原罪的话，操，谁能承受原罪？谁都承受不了，谁都别他妈这装牛吹牛逼说自己我真实，都别他妈那么说，其实我们都是在表演，我们一旦出了，说实话，我们有时候是什么，我们有时候是你他妈光腚在那个被窝里边都有可能会有表演性人格，你别指望着你穿上衣服出去甭管见了谁你都能够处于一个真实状况，不可能的。人只要一离开镜子都会陷，就是只要碰到另外一个人都在自我表演，你甭管这个自我表演是相对那种表现的稍微有点客套的，还是那种我好像很真实很各色的，都不是，都是一种表演的模式。其实真正的真实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困难的把它展露出来，包括真实的话也很难困难展露出来，就是说我始终是觉得，就是说每个人都自知自己的真实，只是每个人都选择了自我保护和保护别人，才会说一些就说 好像是带着一个身份去什么的。
听到你的那个东西，我的反应是懵的。
或者对、
啊、
对,
对，
你看到我们俩突然变了一个方式聊天，你很懵，你不知道怎么跳，这就
是对，那当然是这样。
我觉得这节目做得很成功，到现在为止
啊，你从
至少跳出了我们惯常节目的。
对，你从这个体验来讲，就不是说你一言我答一句，你一言我答一句，大家形成了一个。
因为刚才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较激烈的对话方式，然后呢，就是把话题引向到另外一个角度上。其实这个角度它就完全脱离那个西部世界的一个剧评的一个范围之内的。
嗯，
其实比如说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比如说我要是在另外一个场景里边，比如说跟我的同行在聊天的时候
啊，
是经常处于这种状况的，
就是刚才那个状况。
对对对对、
哦，
就刚才这种状况对于我是并不陌生，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在我们同行的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话当中，这样的一些批评或者说是经常会出现的，然后我们要不断的通过一些就是不断的调动你身体各个机能去来做出回应。然后呢，其实就是我很喜欢这样的一个交流模式，是因为它不断的在这个非常短暂的过程里边不断的调动你的那个反应的那个。
对，我们现在就在实践西部世界里头的那个即兴嘛，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就是说通过这个即兴来打破你原有的那个计划好的那个
这我必须得这个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它跟那个有些很有名的评论类节目不太一样，就是他们里边有所谓控场啊，
对对对，
有话题的抛出者，然后有一个正方反方打分，每个人都说一遍。我们确实从来没有这个模式啊，
嗯嗯，
因为我确实没有能力去组织这个模式，真的，而且我也不觉得这个事儿有意思，就是。我觉得挺傻逼的，对，因为那个你搞得特别煞有介事吧，就容易被这个其他人嘲笑，就是至少就跟我聊天的这个你们这帮人，或者之前就是他们，如果我要真这么搞的话，可能他们会嘲笑我。当我如果有一个格式，就是说你这常规的影评，他们会觉得这个太装逼，我也会觉得，但是这个本身也可能是一种自居。就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想去挖掘，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做的这个事儿是不是自居了。其实我觉得不是很重要。
我们今天从一开始谈的什么，谈的是他寻找一个真相嘛。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似乎这个真相很重要。然后我们聊着聊着聊着，包括我们对话的模式发生转变，然后他的路径发生转变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讨论到最后，就是这个真相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这个
肯定不重要啊。
然后
他可以造出一个真相来啊。
就是说我们所认知的真相其实是有偏差的，就是和真正客观的真相是有偏差的。包括我们当我们提出真相的时候，我们只是对现有的已认知的发生了怀疑，但是这个怀疑的对立面不代表是真相
啊，对，
它可能代表的是你下一个可能要怀疑的目标和对象。
你是说追寻真相的过程更重要，是这意思吗？
对，真相目
就是妹夫，是我们娘
妹夫啊，妹夫，哦，不是吧？
是
那个印第安人吧？
对，印第安人那个，我是觉得印第安人是在追求那个，就是说他其实追求那个，他不断的通过他其实在追求他的追寻他的爱人，
对，
然后那个追寻他的爱人过程当中呢，他是那个爱人其实是代表一个真相的一个去处，他始终在追着那个真相跑。
因为按逻辑来讲，他去到那个美远望山谷啊，那个进去了以后，他不应该看到他的爱人的，对吗？
它代表一个依恋，就是说你只要进去之后，你想要的一切都有。
啊对啊，那个像吸毒一样嘛。
对，
嗯，
就是
理论上讲，他爱人不在那儿吧？
嗯，
对吧？
一直没找着嘛，
啊、
最后到哪都没找着。
他爱人应该不在那儿，
嗯，
至少他带着那一批人往那儿里走的没有他爱人。但他进去以后，他看到他了，这不是他妈自我麻醉吗？当然，自我麻醉也没什么。
其实这不是自我麻醉，因为他最后那个假象不是他自己制造的，
啊、
就是他以为那是一个真相。但实际上那个真相是一个被设定好的程序，但又特别逗，那两个就是那个亚洲那个香港小伙跟那个胖白胖子、嗯嗯、看不见那个门，
对啊，
只有仿生人能看见那个门
啊、
嗯、对不
对？
对
对对，
就是说其实在那个剧里边这么一个非常简单闪过去这么一个 一场戏，它就代表了真相其实是没有那道门的。但实际上那些人火急火燎的奔向那道门的时候，就是我们其实这个就是说那个目的其实是已经大过那个真相了。
对，在那个小伙和那个白胖子眼里，他们是就是跳崖。
对，他们就是跳崖了。
嗯，
所以说你包括梅普最后使这么大一个力，然后阻挡那个克莱门丁的时候，为了让那个人穿过去，就是 其实就是穿过那个死亡之门嘛。
嗯，
然后最后是不是灵魂升不升华没人在乎，只有他们自己在乎那个事情。其实我们讲半天所谓的真相都不代表是真正的真相，谁也不知道就是我们之后最更大的一个机制是什么，就是我们也没有离开过地球，也有可能哪一天我操奔离开地球，你突然坐了那个宇宙飞船，只要离开大气层一看外边，我操不是那么回事儿，啥都没有，你不就抓瞎了吗，对不对？然后什么我们就所有的所谓的我们现在对真相的那个人都是被告知的，他只要是被告知的他就应该存疑。
对，
所以说就这个时候真相是那么重要的吗？我会怀疑这个事儿。
现在发生的一切的悲剧惨剧人道危机苦难战争在我来讲只要没发生在我身上我都不会真的感同身受。但我为什么这么愤怒？我愤怒的是一部分人对这些东西的反应，不是我认同的反应，我的愤怒是指向这些人的。也就是说是不是这个真相我也没权利说它就是真相，但是我认为你的反应不是一个常识的有人性的反应，我的愤怒在这儿。所以我觉得当然有可能那个就不是真相，但你的反应就已经注定了你泯灭了人性，你还要号召其他人一起泯灭人性，去抨击去网暴那些真有人性的。对于这件事来讲我是愤怒的，但是你说苦难它没发生到我身上我能多愤怒？
其实就是说我们自始至终就没有受过真相教育，就是死亡教育也没有受过嘛。其实我们所有的教育里面它其实是给我们一个什么教育，是给我们一个文明基线的教育，就是这个文明的一个基线，就是说善良诚实，是吧，它有一个文明的基线，就是说我们之所以到有一天你发现你产生愤怒的时候是因为这个基线动摇了，是因为给你这个基线的人他首先做出了一个错误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东西发生动摇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所说还一个真相给我们的时候，那个真相不是真正的真相，它其实是基于这个基线来产生了一个对立的一个面而已，你知道吗？
对。
然后就是现在我们已知的一个真相，一个确凿的真相，就是死亡那个真相，就是你到了那个时候你就得死。那至于死了之后
啊
去向什么地方不知道
啊。
对，
如果说我们有一个死的人又回来告诉我们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死亡就变成一个假象了，死亡就不是真正的我们认真的那个死亡了。我们都没有经历过死亡的时候，我们其实也都没有权利真正的谈死亡那个真相是什么的。但是从我们现在的认知里面，就死亡是什么，什么就是你的所有的机体停止运转了，然后停止生长了，然后开始腐化了，这是一个死亡的一个就是我们现有的一个对于死亡认知的一个真相。但是基督教告知你的死亡和佛教告知你的死亡是另外一回事儿。然后我们就是说就所有的不同的这个事物告诉你不同的死亡的这个景象的时候，你该相信哪一个是真的呢？不，就是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做出判断的，你知道吗？
那所以当时妹夫就采用了一个方式，就是说他挖出了那颗子弹，对吧，证明了轮回路虎这个事儿，然后呢他又去告诉那个牛仔那个保险箱里是空的，
对，
就是你毕生追寻的一个东西其实是虚无的，然后就改变了他的那个路虎，所以就是他其实是再去用这种方式来不断的开悟，就是启示别的人。
他只启示了他觉得有用能帮上他的人，其实
啊，
因为真正启示别人是那印第安人，他是没事整天给人画迷宫的那哥们儿，他是一个先知，他是去启示别人的，他是启示那个妹夫和他的女儿画一迷宫，然后他启示他的族人，就给人往头皮里边画迷宫，那哥们儿他是比较累的。他真的是叫他自己的台词是说，他说我知道我们现在的世界是错误的，我需要把我认知到的真相传播出去，让所有人知道迷宫这个东西是什么。
所以说这个戏的这一段他就有一个更大的反照嘛，就反照了我们现实社会当中的时候，就是他有一个终极问题在这，就是说我们知道的真相是不是真相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剧里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所谓的真相不是真相，其实，就是说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会有一个先知的存在。那这个先知告知我们的世界的真相是不是真的真相？不知道。
印第安人他是带回来的证据嘛，他把那个人的头发直接剪了一个回来给他母亲看，
对，
给他亲人看，
对，就是
他亲人一看当时就信了，
就是他认为、
对，他有实证，
就是
有实证，
就是你看这个实证是一个他自认的实证，
啊，
对不对？就是我们作为观众来看的时候，就是你这个实证其实是一个，也是在他那个园区里边所有的被既定好的一个框架里边。你是无意间获得那个实证，但它不代表那个你最终你所要传播的那个东西那个真相是什么样的，它只能告诉你那个真相，就是说我们是受另外一些人制造和控制的，但是别的就没有了，你知道吗？
对，就是它不是终极的那个东西，
对，
那个、
它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说是一个初知，就是最初的一个认知在这儿，
但不能跳步的，就是说你
对
你最起码你第一步是先把那头发拿回来，
对，所以说他是有，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自觉，他是有一个，他是需要一个慢慢递进的一个节奏，他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完全的一个达到一个悟的一个状况嘛，
对，
啊、嗯，所以说你包括我们如果回到现实当社会当中，就是我们都接触过一些。就是修道的修佛的或者是一些搞灵修成功学的人、
嗯、
动不动他们跟你说什么开悟之类的东西，我都不信这个东西、
嗯、
就是我们都自知这个社会的复杂和人本身自身的那个复杂和他人本身的那个困窘的那个东西，你不能靠单纯的给你讲两句道就能够给他开启的那个东西，他如果说真要那样的话，你需要用一生去经历一生嘛。假如说我们是受，如果说上帝是那个上帝作为造物主让我们这一生来开悟一个道理的时候，如果说你只需要听道的话，你只需要听道就行了，又为什么需要你长达几十年甚至是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去经历一个人生，
嗯，
然后去体验到最终可能很小很小的一个认知、
啊、这是西方价值观和那个东方智慧的不一样的地方。东方智慧它确实强调
开悟，
至少从印度，对，从印度从禅宗，它有这个，包括那个密宗，它有这个吧，灌顶啊，顿悟啊，开悟啊，或者说是一下就通了这种。你感觉，反正我感觉东方智慧它老有那个捷径，但我是一个找不到捷径的人啊，我是认同这个另外一种。比较苦的比较实证，尽管我很恐惧这个苦本身，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很认同西部世界这种观念，就是哪怕多罗瑞斯他是一直被一个声音指引的，但他也要经历过第一季所有的十集的故事这么长，他才能够觉醒，那包括这个印第安人他觉醒的应该是最快的，他对吧，他是看到那个他就觉得不对了，但是他也得看到那个，
他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嘛。
啊，对对对对，其实
他有爱的人、他是为了追寻他爱的人，
对
啊，对，
所以他
结果
妹夫
也是被妹夫也是追寻那个爱的人，
对，妹夫也是一开始追寻他女儿，然后就放弃了，就又回来了嘛、自己回来了。那个印第安人也是、因为他追寻爱的人，他是义无反顾的，
对，
他不像别的人，可能他就是那个更反复一些，
对，
他很坚定的，我就是追寻那个。那同样的，他带回来那个辫子作为那个实证，那个亲人也肯定是最相信他，对吧，因为他们是有这个情感连接的，
对，
所以我是觉得这觉醒过程中可能就是这个你的情感真的投入的那个部分是觉醒的一个关键，就是实证也很重要，然后就是你的情感投入，否则你像多罗利斯这样他算真正的觉醒吗？对吧，就是很难讲，妹夫他等于说他是超越了他的那个母女之爱，对吧，最后那个小女孩也有另外的一个妈，但是他超越了这个，最后他
让他们都
他领悟了，就是说又去了幕府之后，然后他领悟了，就是说哎，那我就从小爱变成一个更大的爱，最后成为一个殉道者，是吧，妹夫是有点这个感觉，但是如果说你没有一个真实的情感，你在生活中都像德罗利斯一样，就是你的爱人也是假的，你的父亲也是个演员，最后他可能就是用残暴，就用暴力来对待
他。我觉得他的，你要说他真有情感羁绊的就是阿诺德，但他杀了阿诺德，所以他的觉醒是罪，
是忏，就是你说的
忏悔
是吧？
啊，
忏悔，
因为他找到那个在视觉上他是进了忏悔室，在下降。
嗯，
啊，所以我觉得他，因为他对于阿诺德的情感是他自己，
阿诺德在他身上倾注了很多的情感。
阿诺德是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的。
对，
啊，
对。
那他对于阿诺德，他也说了，他确实有这个不一样的那个感觉。
嗯，
所以他们的基础，西部世界的基础，可能还是爱吧。就最最本能的那个东西吧，
嗯，
他还是有这个情绪情感的这个基础在这。反正在我看来啊，就是美剧做到西部世界这个程度，
嗯，
我觉得就不可能再进化了，
嗯，
就在这个剧集的这个形态上，不可能，我觉得以我的认知啊，不可能再有比这个更，
嗯，
更高级或者说更好的形态了。当然你要说，你说细节上、生活上、真实上、艺术性上，有美很多很多剧都比这个好。
我是觉得就是单纯说觉醒这个事儿，确实现实世界要比西部世界要复杂的多。
嗯，
就是有很多的形态，那西部世界展现的是一个非常极致的一个形态。
嗯，
就是这帮人怀疑现实，不接受现实，然后踏上了一条 追寻 真理之路。
嗯，
这些人在现实世界中是小众的。
哦，不是，他不是不一样，就是因为他那个西部世界是给了一个极致环境。
对，对，给了极致环境的，所以他展现的人物也是很极致。
对，然后
所以导致最后这些人物都没有太大的人格魅力。他不像权力游戏一个什么 Holdo 的、
嗯、
一个配角，你都觉得特别鲜活。什么西部世界里头所有人物觉得都不那么有人性，就是他好像都是一帮讲一帮修行者的故事。然后没事在这给你、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是投射的多的是福特。
嗯
嗯
啊，就是
大家可能说最后说到最有魅力的就是福特
啊，当然他演员本身牛逼、
啊、
这是确实是，也是这也是你影视作品里边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演员。那但是本身呢，就是说福特的这个忏悔的时间啊，他的跨度在那摆着呢。就这个人这么惨，他你看他平时独处的时候，他把那个他小的时候他那个机器人，就小孩的他、
嗯、
和那小和原来年轻的他爸、
嗯、
那都是阿诺德送给他的礼物嘛、
嗯、
他会专门留一个地方他在那儿过、
嗯
就很可怜的一个人、
嗯、
啊，我觉得当然他是福特是太精英化的一个人，他很难唤醒更广泛的人去代入啊。福特太精英了，因为他这一开始上来他也是上帝的角色，他就一个手势也不用说话，所有的世界就静止了，他确实太帅了。但是当你看到第一季最后的时候，哦，你发现我操，这个人有这么深的伤痛啊，也是精英主义的啊。
他就是他比如甭管是那个威廉还是那个福特，你会发现就是说，其实你看这两个人物线的时候，他其实交代的，他最终是他有一个诉求在这儿，就是，仿生人他是觉醒，但是他那个觉醒，就是说，德雷的身上没有呈现出那个一个人的诉求来，你知道吗？
啊，对，
他要复仇和觉醒，但是那个威廉是有诉求的，是有内在诉求的，然后那个福特也是有内在诉求的，
嗯，
只不过是他的内在诉求导致的，是。就是导致的并不是他当初想的那个样子，但是那个诉求在，就是他始终在为那个诉求去工作的，其实是，就是是这个内在诉求，不是说那种的寻找真相的诉求，它其实是一个情感诉求，
嗯，
就是人自身的一个情感的诉求，我要追寻自我嘛。然后呢，就是说他有那个愧疚感，或是有那个寻找那个原罪，他其实是那个从外向内的一个诉求，所以说那个迷宫呈现的时候是那个东西，他要从外走到里，然后寻找那个内在诉求，所以说他们的所有的作为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行动逻辑的。
嗯，
然后仿生人正好是从里边走向外边的一个过程。
对，你看那个福特他为了那个他为了让机器人觉醒啊，他杀了人呢、啊、
嗯，
真的已经很极其狠了，就是他，你感觉他的动力是那种很愤怒的复仇的动力，就是我就想毁灭这个人类的世界。
嗯，
所以那高层，就是那个安保部吧，就是那女的，就跟伯纳德就是情人的那个女的，她是被福特指使伯纳德杀死的。如果当时 伯纳德要是狠点的话，那个埃尔西就他的女下属也会被杀死。
嗯，
所以福特是很极端的一个人了。
嗯，
你要说这个最人性化的，可能还真的就是他。嗯，威廉也算，因为威廉他不愿意那么早的就是当上门女婿嘛。
所以威廉他是不认罪，福特是对自己犯下就是对过往那个一个忏悔。
威廉他一开始没有罪，
他其实有那个负疚感，他需要用那个东西来填满。
自己不认，
对，他一开始没有罪，他把照片都扔了，他扔照片也是无意中的，他只是喜欢上了德罗瑞斯和这个世界，然后后来他才发现，我操，我这么操蛋。但是你说那是罪吗？我觉得他这个挺真实的，就是当你认知到你其实不是一怂人的时候，你也不是一上来就毁灭世界。那你得慢慢来吧，先从小舅子做起呗。他也没怎么着，就把他扒光了，让他跑下去。我觉得也还好吧。
不是，因为我是觉得那个威廉他是一个，就是人有时候有这样的情感，就是说，就我们常说破罐破摔，就是他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就这样下去了，你知道吗？就是他要进入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自我毁灭的循环当中去，就是不断的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让自我毁灭，就像是一种惩罚一样。就以至于最后的时候，特别在第二季结尾的时候，他要开枪杀掉他女儿的时候，就是他其实也很模糊，那是一个仿生人还是真实的他的女儿，但是那一刻他就觉得，我操，杀了就杀了吧。
对对对，
就是他需要不断的堕落下去，然后用堕落来惩罚自己，你知道吗？然后就是那个一定是他内在的有种强大的负疚感，那个力太大了，
对，
他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抵消那个负疚感。
但那个负疚感你看啊，就如果按照你这个逻辑，那个负疚感是他媳妇自杀吗？
不光是他媳妇自杀。
那他还有什么负疚感呢？他对于仿生人的侵犯，
就是包括他对那个 Logan 的那些作为，就是他小舅子什么 Logan 的作为，包括对他岳父的作为，包括他媳妇最后自杀什么的，就是他一开始认定自己他妈还是人五人六的一人，你最后的时候一点点发现自己，就是说人什么时候最痛苦呢？就是说你当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傻逼的时候，就是那个痛苦你很难说清楚一点，就是咱们都觉得自己还不来哉的，实际上有一天发现自己，我操，一大傻逼，然后你再过几年之后又觉得不来哉，突然又发现自己，我操，其实不光是一大傻逼，还是一个就是说大弱逼，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时候你是很难承受的。就是
他的黑化的过程是有一个点啊，就是他投射了感情在德罗瑞斯身上，但是他再找到德罗瑞斯的时候，他发现德罗瑞斯已经不认识他了，
对，天天捡人家的那个罐头，
对，就是说对于他来说，这肯定还是真实的破灭嘛，对吧？肯定还是真实的破灭。
其实那我觉得那是一个有一个契机点，你知道吗？就是说。就是他有一种怅然的东西在里边，就是说你看他们一个生化人，我操，就这个情感你没有回应，你知道吗？然后这里边包括就是说比如说背叛所有的包括虚假，就是说这些酸词一下涌上来之后，就是说他抵消不了那个东西，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看看影片的时候就觉得这有什么呀，这别这么矫情，但实际上我们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有时候你的崩溃可能就被几个简单的这个词儿的认知给打败了，你知道吗？就是他有可能你到这个节骨眼上了，然后因为这么一个不怎么起眼的小事儿，一下子就让你哐崩溃了，你知道吗？但是你实际上你之前积压的东西很多，对，然后所以说我觉得他在那个时期他最后做的所有的一切，你比如说他杀那个梅夫，反复的杀了梅夫，我就在想有什么过瘾的呢？你说啊，跑人家去给人一刀子再给人补一下，这有什么可过瘾的呢？他其实就是在不断的，你想想，那是一个弱者，非常弱的一个弱者，母女俩什么都没有。你说你在外边跟一连人拼，或者跟那些西部牛仔拼呢？他不，他就杀这个母女俩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为什么要做？他就用这种极端的恶来抵消他那个负疚感和他所有的那种不敢自证那种东西。就是我要做一个彻底的恶魔，然后我就那个东西就困扰不了我了。我操！对，你知道就是那个负疚感啊，我们都有过应该。
对，
负疚感那个滋味非常非常难受。
嗯，
就是那种，就是我刚才不
是最难面对的其实是羞耻感。
对，
就是负疚感的那个羞耻感是人类最难面
对
的。对，
然后我就说我晚上有时候睡不着的时候，就是那个东西涌上心头来，它不是一个 什么具体的一个画面，就那个感觉涌上心头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知道吗？就是你坐立不安，就是你会发现所有的一切，你从事任何一个工作，你的所有的认知都他妈失效了。我操！我在那个时候我不知所措，你知道吗？我只能在床上遮饼子，然后最后选择一个特别好笑的一个播客，然后听着睡觉，就是不断的用各种方式来哄骗自己，你知道吗？
好多人他没有办法选择一个悔改或者说一个回头，他无法回头，不回头。他的原因其实是那个负疚感或者是那个羞耻感，他无法面对。
对，
就他如果选择悔改，选择回头，那个羞耻感他忍受不了，他只能说，那我就做一个破罐子破摔的恶人。
因为那个方法相对简单一些。再一个就是说，你的负疚感它有时候非常的抽象。
对
啊，就你不是具体的
对
谁。对，
你比如说我对一个人做了什么，我可以跟他道歉。
对，
或者我可以用什么行为来弥补这个歉意。他很多负疚感的产生，它不是这么一个事件产生的。
对，
就比如说你有一天在某一个场合里面，你说一特傻逼的话伤害别人了，
嗯，
你这个也没法去找人什么，但是你一想起那场景了，我操什么，
嗯，
就它有好多这样的时刻累加累加累加。
对，能想起来还好一点。
对对，它有好多你想不起来，
但是大多数人他想不起来，
它形成了一个潜意识存留在那，然后在某一个时刻它就被激，你不知道被什么激发出来了，然后就是我就觉得那个东西特别像拿着个铲子挖你的肺腑，你知道吗？就是哐哐哐哐挖，但是你不知道拿什么填。这个时候，就是你只能通过或者更刺激，
嗯，
或者是更软绵那种东西来填补上。就是你试图通过别的方式来。
所以他威廉最后他割自己手，希望证明自己是人造人。其实那一刻他其实挺希望自己是，
对，
我就是被人操控了。我就是阴谋论，我就是被谁谁操控，那反而他能自洽了。
对，
就
是
没有那
威廉在里边是绝对的一个悲剧性角色，
对，
他是绝对性的一个悲剧人物。
嗯，
然后你看那个福特其实也有他自身的悲剧存在，就是一个更像父，一个更像子嘛。
嗯，
他像一个父子之间的这样，就是一个没有了孩子，对不对？但是你看威廉始终没有父亲，就威廉的出现的时候始终是一开始就是一个成年人。你不知道他是打哪儿来的，我操！但是他一出场的时候，他就是个卑微的角色，
嗯，
他没有父亲，然后一个是没有孩子，我操！就是他正好是两个面相在这儿，然后作为一个人类的一个，他们有一个终极苦难在这儿嘛，然后呢，他就是，他其实是一个不断的，然后在填补的一个过程，然后那个 AI 正好相反 ，R 是从一个没有，从一个。没有到寻找的一个过程，就是说我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我仅有什么，我仅有一个记忆当中的一个女儿，记忆当中的一个父亲，记忆当中的一个什么什么，我要去通过这个记忆寻找那个爱人，就是只有那个爱人发现我空虚的时候，我只要一想起那个爱人来我就舒服了，然后他要不断的通过这个很长很长的路线，非常波折的这么一个过程去寻找那个让他能够满足的东西。你会发现就是说他正好是两个方向，一个往这儿，一个往那儿。
对，但是好玩的是，当那个多洛瑞斯他以为，包括那后来的伯纳德以为，就是福特在他的心里是那个动力，
嗯，
然后多洛瑞斯以为阿诺德是他的那个动力。
嗯，
其实他们的那个动力，就是另外一个客观视角，是他们在跟自己说话。
对，
啊，
对，
所以还是找到他们最后找的还是自己的那个所谓的神性吧。
对对对对。
没了，那我们就告别了。好，那就告别吧。那我觉得我们这个西部世界，我应该就聊到这个程度吧，就刚刚好，
差不多。
反正欢迎那个发明家，如果以后有什么想聊的这个影视作品，再来我们这儿聊。
行，
那就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半斤半两啊，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